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有无力离藏本来护祖龙清八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适量论的成量品那么成量品呢主要是安立这个佛陀为正量为究竟的一种量士夫那么要成立佛陀是量士夫呢不能够只是凭着说哦，这是我上师说的或者这是佛教徒就是说是公认的这样那么如果这些这样讲的话可能对就是说某一些众生对某一些修行者来讲呢可能是也起作用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其他人来讲或者就是说他对于佛法不了知的对于佛陀是不是真实的可以信赖的这个归处这个还不知道或者说还有怀疑的呢那么这样单单这样讲呢可能是不行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即便是已经进入了佛门但是相续当中呢可能还是就是说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清净的信心的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成量品当中的这些内容呢就很重要重要的原因呢它主要是都是通过一些经得起观察的推理通过这些推理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这个推理的特征呢主要是就是针对这些具有分别念的有情那么如果无情物呢它可能就对它来讲也不存在推不推理的问题那么如果是针对那些圣者啊已经现前无分别智慧的这些圣者来讲呢也不需要他已经现见了真谛无分别智的现前的话他不需要再通过推理来证成什么那么关键就是说我们已经入道的没有现前无分别智的这些凡夫内心当中呢他以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呢就说是这个安立了或者假设了或者说很多很多的这些可能性吧所以这些可能性呢就是说是通过当前我们自己所学习到的这种根据或者就是说是现在社会当中的普遍留存的这些根据呢可能没办法达成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的这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成量品当中的推理呢它是有针对性的尤其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这个佛陀是殊胜的量士夫这一点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非常的殊胜很殊胜是这样的虽然就适量论当中不单单都是讲这个他还讲了其他的一些这些这个心啊外境啊怎么样认知外境的很多很多方式限量比呢讲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可以理解成哈就是说它的分支也就是说是成立佛陀是量士夫这个佛教的因名它以这个为它的核心其他的这些呢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更清楚的说明这里面所讲的道理所以说呢很多大德在讲就是说成量品应该说是适量论的核心因为它直接和这个我们解脱道相关的怎么样对我们的导师产生这个信心怎么样对这个修道本身呢产生这个信心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些辩论术它不是讲一个逻辑纯粹的逻辑的辩论术它不是这个它要通过这些就是说推理啊逻辑推理啊等等就是说相应我们自己分别念的特点相应我们分别念的特点呢做一些推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推理呢只要是有分别心的只要是真实的承认这个推理的通过这样观察完之后都可以引申这样一种这个决定的一种这个证件是这样一种方法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习佛陀刚刚讲的话已经进入佛门的当然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真实进入佛门或者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进入佛门的但是内心当中的这些证件呢或者对三宝的一种信心还不深刻还不稳固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很需要学习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就说是在这么多的就是说是友情每个友情都有他的思想而且就是说社会上面或者世间当中也有这么多的一种观点或者我们在这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就是现在的大量的信息爆发的时代呢各式各样的信息纷纷涌向我们的这些我们自己的一种心识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呢那么当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说是真实的正确的这些它也不容易的确是不因为有些呢是我们不了知或者说是我们所这个崇拜的一些人他讲的或者说我们崇拜的一些机构他讲的我们就可能被动接受的也有是这样这方面也有有些时候呢是我们喜欢的只要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愿意接受我们不喜欢的就不接受 至于它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怎么样呢，我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的。所以说在这么多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信息量当中呢，我们要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要知取舍呀，明进退，这个不太容易。是这样，哪些是该取的，哪些该舍的，怎么样进，怎么样退，这个方面呢就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所以说呢，这个英明当中的这些道理啊，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说知取舍，怎么样明进退。所以说在定解宝论当中也讲了哈，如果我们要就是说进和退呢，他就说是英明呢，它就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啊，进什么呢？就进入到这个正道当中，退呢是从这个邪道啊，从这个邪分别念当中退出来，或者从就是说是这个不正确的一种见解和行为退出来，而进入到一种正确的见解和行为当中。这个方面的话，就英明它的一种这个特点呢，它是很特殊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很殊胜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做很多的大量的取舍。这么多的取舍，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做取舍的，哪些该取，哪些该舍，是这样。但是呢，这些取舍当中，真的有几条直接和解脱道相应，和永远的离开痛苦、得到安乐相应的话，其实很少很少啊。基本上有些对有些人来讲根本就没有，不但是人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旁生，他们也在做取舍啊，什么该做啊，那个地方该去，那个地方不该去，怎么怎么，他也在做取舍。我们无始以来也都在，只要有心识存在的时候，都在做取舍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也是做了很多自以为正确的一些取舍之道。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是有善根、有因缘呢，进入到了佛门当中。那么就是说，我们也需要从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邪知邪见呢、错误的行为当中，必须要就是说舍掉或者要退出来啊，去入到这样一种很殊胜的、正确的一些发心和修行当中。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闻思修佛法啊，直接的从正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我们前行啊，或者入行论啊，或者中观等等，这些呢也在讲怎么样做取舍的方法。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就是四量论、成量品当中对我们的做取舍的侧面，主要就是说怎么样从邪道当中退出来，怎么样就是说去入到这个正道当中。所有的皈依处，哪些是真实的究竟的皈依处，哪些不是，哪些是似是而非的一种皈依处，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成立了一种这个佛陀为量师父，因为它这里面的核心呢叫成立佛陀为量师父，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讲的道是真实的正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主要是修行的方法，下面一个部分呢，我们还要从反方面反过来还要成立立誓，还要成立这样的立誓成立的时候，这里面要着重讲到四谛，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的最关键的一种这个四谛的道理，在下半部分的一些内容当中呢，会很详细的觉知。所以说这方面的学完之后呢，我们对于就众生的流转的流转的一种，他就众生处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痛苦的自性，还有导致这些痛苦的极地啊，就是说这些痛苦的因素啊等等，他都会讲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样讲完之后呢，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对于就是说我们就现在当前的情况和怎么样，是什么因缘导致我们这种痛苦的状态，这个会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很清晰很清晰，这样的。如果这个清晰之后呢，我们就愿意去断掉它啊，断掉这样一种痛苦的果和痛苦的因，那么就驱逐到道地和一个灭地当中去。那么这个方面对这个修行来讲的话，怎么样确定一个就是说修行的动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动力呢，有些时候来自于我们修行佛法，有的时候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新鲜感啊，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很新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种新鲜感驱逐佛法，但这个新鲜感它总会去平淡的，是这样的。所谓的新鲜呢，新鲜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说新奇的感觉，但是一旦适应习惯之后呢，逐渐逐渐这种通过新鲜感带来的一种快乐啊或者愉悦啊，它就会消失啊。现在世界上也是，你买一套新房子或者买一辆新车，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兴奋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新鲜感一旦过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就其他的了，它必须要寻找一个更新的那些就是说动力或者更新的新鲜点，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通过这种目标、这种动机来学佛法的话，坚持不了多久啊，坚持不了多久，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些呢是这个就说是一种就说是这个赶时髦嘛，大家都在学啊，我也去学一学，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不能够支撑太久的，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就近的一种道理。如果真正的把它的原理、把道理搞清楚之后呢，它那种动力啊，修学佛法的动力，它是比较持久的。所以对佛弟子来讲，怎么样找到一个相对持久的一种方式支撑我们，就说是这个学下去。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学下去呢，随着我们对于这个万事万啊万，就是万法的一种这个本性的了知哈，对于这样四谛法的了知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就是说是更深更广的更稳固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状态去寻找一个就是说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修行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个呢，就帮助我们对于所皈依的三宝之心，不单单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皈依三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皈依三宝呢，它是一个很浅显的东西，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已经皈依了嘛，我早就皈依三宝了，好像对我来讲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是这样的。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皈依三宝它就是一个仪式，有些人认为呢，皈依呢它就是一种迷信，是这样的。它有很多很多对于皈依的一种这个误解。或者错误的认知或者肤浅的认知吧。但其实我们随着对于陈良敏的学习呢，其实这里面的所谓的皈依啊，它里面也是相应直接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真理，直接相应于万法的真理，直接相应于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也直接相应于我们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离苦得乐之道。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最就是说是这个最殊胜的最正确无误的道，就在皈依当中，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皈依呢，我们就可以依靠这个皈依呢完全去入于这个真实义啊。所以说皈依呢，它就说是不是说对某一个偶像然后去好像去崇拜啊，去皈依啊，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或者说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嘛，但其实真正深入到皈依之后呢，所皈依的这个自信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佛陀呢其实就是一种殊胜的量士夫啊。量士夫是完全的一个觉悟者，他是已经完全觉悟的一种这个自信，他可以作为我们的导师，这样的一种自信。或者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呢，所谓的一种佛陀呢，它是由众生修成的。所以说皈依佛陀呢，其实也是认同我们自己最后可以成佛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知了佛，了知了佛他的成道的一种过程之后呢，我们完全皈依这样一种，其实就是认同这种，我们完全认同佛陀是觉悟者，是导师。那么他的一种修行的方法，他修行的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方面的认同。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天然觉，他不是天然觉，他是通过这样一种修行的，他是通过一种正确的方法、正确的途径，他也最终要达到这样的觉悟的。也就是说，他最早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一种迷惑的友情。那么他通过一种这个正确的途径呢，到达了觉悟的一种境界。那么我们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皈依三宝的一种宣讲的事，并不是说让我们更加崇拜佛陀了。好像以前我对这个我崇拜的对境我不是很了知，现在我学完之后呢更加崇拜了，是这样的。他其实呢，佛陀不是说通过学皈依之后把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好，以前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还不是那么远，他只是我佛台上面的一尊这个什么什么而已。但学完之后发现哇，远得不得了了。好像永远追不上他的感觉了，然后你永远在下面膜拜他，永远在高高的上面俯视你啊！他就说我们学完皈依绝对不是达到这样一种，不是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是说越来越近，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佛陀？他不再神秘，是这样的。不再神秘是因为我了知的这个佛陀是觉悟的体性，他通过一种凡夫修持或者说行持的殊胜的方法，他达到了这种觉悟，而且就这种觉悟的一种潜力，这种的可以觉悟的一种这个在我们每一个友情相续当中都是具有的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在学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对于佛陀是怎么回事，他所包含的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说相关的一些秘密啊，都可以通过这些呢完完全全的解开。所以我们说不再神秘的，他就是一个佛陀，他就是已经完全的现前的万法实相的一个觉悟者。他现前觉悟之后呢，因为他以前所训练的一种体系的缘故，当他达到觉悟了之后，他一定会把他自己的觉悟的一种状态和觉悟的一种方法和我们分享。所以他从这个侧面呢成立为导师。那么所以说他所觉悟是什么？就万法的本性。万法的本性，这个万法的本性也不是在一个其他地方我们要去寻找的，而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在我们的所见所闻的这些法当中，这些当中有万法的本性。 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告诉我们了悟了，正确的了知之后呢，就能够觉悟。所以说这个不了知它就是一个迷惑，了知之后就是觉悟。所以说呢，它就是其实这个实相啊，万法的实相，一些万就是说是一个万法的奥秘，它就在我们平时每天都在经历的这个法当中，就在这些当中。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给我们带来困惑的，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些法，其实呢它的本性呢，它也是本来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觉悟的自性。所以在这个方面讲的是呢，佛法它绝对不是说那么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故弄玄虚啊，或者说搞得非常的一种这个深奥，它不是那样的一种自性，它就是讲到了很朴实的万法的本来的状态，这个就是法。然后就法呢就是它的本来的自性，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一种方法来就认知它，来让它现前。所以说在修法过程当中呢，把错误的观念和这些就是说是错误的一些观念和无明呢，就是完全去掉，就是能够现前它的法的本性呢，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皈依的一种这个正道，所皈依的法。而修行这个法的人呢，就可以安立为身宝，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看的时候呢，这所谓的一种佛法呢，它没有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离我们特别远，它就是在我们的一种我们所看到的所见到的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的一起行动员当中，就在这些当中，在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的欢乐，这些在这样一种表象的一种这个表象之下吧。这个方面的话就其实就是佛法啊，就是佛法。而且我们每天的话也不需要，这如果真正了知完之后呢，也不需要抛弃到什么然后去求道，因为就是说这个道本来就在这些当中去寻找，只不过呢就是说你通过什么方式更适合你，你是通过在家的身份更适合呢，还是通过出家的身份更适合呢？他只有更适合，这样他没有说决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一种这个自信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学了这个之后呢，方面对于这个三宝的自信啊，他就是说不再神秘了，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呢都还是很模糊的，但学完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啊，所皈依的佛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皈依，他为什么就值得我皈依呢？他不是其他的原因啊，他就主要就是一个量师父，他是成为导师的身份来讲，为什么成为导师呢？他所学习所学修的道，他完全每一个步骤都是经得起观察的。所以说在音频当中呢，他就是把成佛的每一个步骤都给你讲得很清楚。就第一个步骤就是修大悲心，他就是第一个觉悟的，这个觉悟的第一步就要修大悲嘛，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个呢就是说能够完全能够安立这个大悲心，通过生生世世的串习，他就可以升起来，可以达到究竟。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呢跟你讲得很清楚。然后第二步呢，就发了心之后呢，要达成那种完全觉悟的那种自信之后呢，就通过这个道啊，通过修这个空性为核心的这样的方便啊，发心就是说摄持的一种这个空性啊，就是说这个空性为核心的一种方这个方便法，能够把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迷惑啊、障碍啊都去掉啊，都是可以去掉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去掉之后呢，就可以真实的就安立为他自己的自力就可以圆满了啊。首先因为你要利他的话，你要帮助众生，你自己首先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达到很高的标准。就像我们上堂课也讲过啊，就是如果你要去救这个落水的人，你要去救落水的人，你的自己的一种这个你自己的能力必须要远远超过这个落水的人。如果你和他差不多那是不行的，你超过他一点也是不行的，是这样的。你只会游泳那不行，你必须还要懂得，你除了会游泳之外，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施救的方法。所以他那种水平应该比这个人要高得很多，才能够去真实把他救出来，是这样的。否则你根本就谈不上救。而佛陀来讲的话，他成为一个救度者的话，他自己的有能力，他要救度众生的能力必须要达到圆满，达到非常圆满之后呢，才可以方方面面去救度众生。如果他自己能力不圆满的话，他是没办法真实的去这个圆满的救度有情的，他总会遗漏什么。为什么会遗漏？因为他还有些东西不了知不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成为你自己的一种自力没有圆满的话，你自我的修行没有达到圆满的话，那么你真是要去利益有情呢，还是有缺陷的啊，仍然是有缺陷。所以说这里第三部分就讲到了善事嘛，善事的话就自力圆满了。那自力圆满之后呢，就说到要就是说是他力圆满。他的圆满就是要说救度，是这样，救度众生。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一步一步的就是讲下来呢，就是说把佛陀能够成为导师的 啊，能够成这个导师，不是咱们第二个那个导师哈，咱们这个的导师就是说，就近来讲，佛陀他是一个救度者的那个侧面，而不是咱们的第二步说，就说是家庭圆满说导师那个导师，那个导师其实是从无我的侧面来讲的，把他是从因上面安立的果名称。那么我们说是这个导师呢，他就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引导者。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引导者，当然就完全可以信赖，完全可以信任，因为他每一个步骤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他修行的方法怎么样能够修行得到，或者他自己能够成为就是说救护者的一些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推敲，都经得起观察啊，完完全经得起观察。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就救护者呢，我们可以完全的信赖，因为他的发心也是圆满的，大悲心也是圆满，他不会因为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敲诈你，或者说去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是不会的。而且他也会不会有什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没办法做到的呢，就是从能够让你的让凡夫人的一种这个让凡夫人能达到觉悟这个方面，他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够如果是从我们说有些时候说佛陀不是万能的，是从哪个方面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从某一个侧面来讲佛陀是万能的，佛陀是万能的是从哪个方面讲呢，他主要是说他完完全全的可以把众生从这样一种这个迷惑的一种状态完全的就达到这个觉悟，让众生成佛，这个是绝对是万能的。但是平时我们说佛陀不是万能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的因缘不足够的话，因缘不到，他也没有办法让因缘不到的友情得度，这个方面他是做不到，是这样。但是我有些时候我们说在某些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说佛陀是遍知但不是万能，是有这样讲的。但是呢我们说假如说从把佛陀从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救度友情的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侧面来讲，他没有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友情任何一类的众生他没有做不到的，一定可以把你从轮回当中就是说救度出来，然后安立在这样解脱位，没有因缘他会通过很长时间去创造这个因缘，反正他是一定有这个能力把一些友情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不是万能，是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段，如果你的因缘不成熟他做不到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把他就是整个啊，他就是能够把众生从友情从那个轮回当中救度出来，这个方法绝对是做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了佛陀他是个遍知，他就是个真实可以信赖的导师。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导师我们就可以非常放心的去依止，就不会有疑惑啊，不会有疑惑，我们就不会担心会不会受骗呢，或者是我投入这么多一种时间精力修行，但是最后就是说竹篮打水一场空，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信心就很稳固，然后我们修道的就需要一个非常稳固的信心，有了这个稳固的信心去修道的话，那就的的确确呢，就不中间就不会延伸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困惑，就是说通过怀疑产生的障道因缘是没有的。至于其他的因缘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前世的业啊，或者这些方面它可能还会有，但这个不要紧啊，这个方面它不是从这儿导致的，它不是通过怀疑导致的，它是通过我们以前的相续当中累积的业导致的。这个如果有个坚固的信心呢，这个就说是这个不算什么大事情啊，只要就是说是方法正确的，一定可以遣除。而且即便是暂时遣除不了，他的信心在这个地方，他也不会退失。所以这个对这个修道者来讲呢，的确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比，如果我们能够假如说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可以学修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法的话，这个推理的话，我们就认认真真去修，因为对我们的一种产生这个清净的信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途径啊，很殊胜的途径。它绝对是就是说我们与其坐在那个地方干等着，就是我们升起一个强烈的信心呢，我们还是有必要去用这个时间去驱逐到这些方式方法这个论点当中去学，学完之后呢，逐渐逐渐我们就可以升起这种智慧，一旦升起智慧之后，我们的信心就可以不退失。这对于有些众生来讲呢，的确是可以有这样因缘，或者需要，或者说是他也能够就是说理解这里面的推理呢，的确是可以的啊，的确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呢，就是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这个推理，这个推理不能完全掌握的话，就我们就尽量选能够掌握多少就算多少。是这样，反正不管怎么说他肯定会在这里面得到一些智慧，然后帮助我们遣除一些怀疑。平时的话我们也要经常的祈祷啊，上师三宝的加持我们能够通达啊，能够非常熟练的运用这里面的很多的推理，虽然就是说很细微的那些 很就是说细节的方面的推理，也许就是我们没办法就短时间当中全部掌握，但是呢它总的方面怎么样成立佛陀的量式赋，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能够通达的话，其实对我们建立书生的信心还是有帮助的啊。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的学这个，我们还在学，同时在学别的佛陀的经典和菩萨们的论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里面学到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就说是在学别的一些经论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帮助，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地方的一些经论也可以帮助我们通达这里面的内容，所以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自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升起一个决定的信心的话，这里面的确是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前面我们也推理的，通过推理我们也学习过了怎么样成立佛陀是善事，就是他的一种自力圆满说善事哦。就是说前面我们就学习了善妙而事啊，不退而事啊，无欲而事啊，像这样的话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啊。它就说一种善妙的，因为它通过一些无我为核心的一种这个道呢，它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善妙的一种这个善妙会趋向于善妙的一种结果啊，善妙的这个就是说果位，说这个叫善妙而事。然后它就也是不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道呢，他最究竟把相续当中的烦恼和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导致痛苦的业呢完全可以消除，他可以消除而且不会再产生，导致他重新去入于轮回啊，去入过患的这些因素呢都不会有了。无欲而事呢就是说他的一种道达到究竟，没有剩下的了啊，就断的所断的方面也没有剩下的，要证悟方面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还有剩下的这个没有，完完全全达到圆满，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从善事的一个三德啊，三种功德就可以安立自立圆满。怎么叫自立圆满？对不对？一个是善妙，一个是不退啊，一个是无余。那么这个三个条件都达到了，就是真正的自立圆满了。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哈，如果是善妙而事呢？那么这个有学到的圣者他也有善妙而事，也有部分善妙而事，就是这部分呢也可以有一些共同的，所以善妙而事啊，有学到的圣者也有，不退而事呢阿罗汉也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这个无欲而事三种就是说三种功能都齐全的就是说是只有佛陀只有这样一种这个佛陀，这样。因为他无余，因为阿罗汉是还是有余的，他的一种这个他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断除的，还剩下了一些，他的功德呢还有一些剩下没有圆满的，那只有佛陀才有。所以说呢这三个条件都圆满呢才是说自力圆满说善事，他的自力圆满。我们说阿罗汉的自力圆不圆满，如果从小乘的圣面来讲他圆满了，为什么？他可以他完完全全可以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了，所以这个方面可以叫阶段性的圆满。那么如果不以佛陀来做对比的话他可以说圆满，但是呢就是如果和佛陀一对比的话他还没有圆满，因为他的这个他的智慧还没有圆满，他相信他还有所知障没有断除，还没有成为变质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自力圆满阿罗汉还不算，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层的二层，他是以平时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提到了二层的时候都是以就是说修自力组成的，我们说自力啊，自力心啊，怎么样，好像似乎是修这个道就可以达到圆满的自力，但其实呢就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他虽然就以自力著称，但是他的自力其实并没有圆满。真正的圆满的话，就是说你完完全全的要修持他，就是说是所有的一些这个圆满的因素，比如说大乘道，只有大乘道，只有成佛之后呢，才是真正的叫圆满。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自力圆满说善事，他必须要把三种善事都讲了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是辨别之后呢，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力圆满那只有大乘道，只有大乘道的无学果位佛陀他才真实达到了自力圆满，而小乘道啊或者别的其他的世间当中的这些成功人士啊，他的自力是没有圆满的，是这样的。要不然他的断证功德还不究竟阿罗汉一样，要不然相信他还有这些轮回的因素，要不然就是说世间当中轮回当中的所谓的圆满呢，他也只是从某个方面相对来讲得到一些比别人多的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这样一种钱财啊资具而已。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分析学习完之后呢，其实慢慢我们就对于这个轮回当中去得到一个高位啊，得到一些很多，就慢慢你没什么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也是让我们从就是说了知了更多的一些更广大的更深邃的境界之后，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悄无声息的慢慢我们就会对这个轮回的这些不会就是说太执着，而且他执着呢就慢慢就会减轻减弱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学习了更广阔的一些境界 啊，就是说学习到了超越轮回之外的一些更圆满的境界。我们了知之后呢，就会反馈到也看到，现在我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只不过呢现在我在这个状态当中，我在环境当中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抽身出来而已。他只还必须要就是说是去做一些啊，就是说是去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但其实来讲的话，内心当中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没意义，这个就叫做出离心。他要有出离心，就是说他要做也正在做，但是呢同时他也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他说这种状态就叫出离心啊。神罗堪布他在这个慧能之光当中也讲了这个出离心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如果他让他放弃，他随时就放了。他随时可以放弃，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出离心，他在做，他也许正在也在享受，也许正在做，但是他内心当中啊，他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完完全全他不可靠不究竟的。他内心当中这个很强烈，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坚信这一点，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出离心。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说是真是要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方面我们在观察因缘当中成念品当中，一方面再把这些放在平时我们所学修的这些上面的话，很多都可以对应的啊，很多都可以对应，而且它直接可以成为修行的一些方法。只不过它就是说这里面没有直接给你讲啊怎么样去对治啊，怎么样去，没有一个一个去分析而已。但是我们如果学了这个，再学过其他的，我们就可以两个去对照，对照之后呢，哦，它的确可以在某些地方就是帮助我们所学的学修的，比如说学的皈依啊。修前行的时候我们正在修皈依，他就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理论基础。他那个皈依的心就会很强烈很真实。为什么会很强烈很真实？因为的确也通过推理他知道了这样皈依的一种内涵。他也可以对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厌离心啊无常啊都可以产生一些帮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自力圆满呢，的确必须是要从这个善事方面来讲，就自力圆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成佛之前呢，没有成佛之前的话，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很圆满啊，或者自己就是说是有一点点钱财啊，或者是有一个小官做着，好像觉得就很怎么样了。其实真正来讲，只要我们的一种眼光放大一点，只要我们多学一点，这个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打消自己的傲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轮回的过度的兴趣，过度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兴趣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的慢慢慢慢就熄灭，自然的就熄灭了，是这样。他不用压抑的熄灭啊，一边恋恋不舍一边要放弃的那种状态，他其实并不需要，那种比较痛苦。但有的时候呢，在修道过程当中有点痛苦也是必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深入法义之后呢，他就说对以前的就是那种很单纯的东西啊，慢慢慢慢就自动就放下了，好像自己有的时候感觉很奇妙的一种状态。以前呢就那么单纯的东西啊，慢慢好像就是说一放下，好像现在就没有什么就困难，一下子就放掉了。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啊、福德啊、善根呢、在增上，对于就是说更深邃的或者说更广阔的这种境界有所了知之后，他这种智慧力帮助我们就是放下了，也没有不再有兴趣。就像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对玩具不会再有兴趣了，是这样，自然就放下了。是，你看小时候的是要死要活的，就是要去追求的一些玩具啊这些。但是只要上年纪之后，你再去看你的小时候的玩具箱里面的玩具，一看起来就完全一点兴趣都没有，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讲的是，就是说你的智慧啊，出世间的智慧，如果善根逐渐成熟之后，它对于轮回当中的这些玩具，就真是玩具了。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很可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兴趣去拼死拼活的去追求啊，或者就是说失去了之后怎么样去这样一痛苦啊，就不会啊。这个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这个是智慧力的成熟啊。这个所以说出世间道呢，它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痛苦的，出世间道是让我们更加安乐。因为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于源于这个世间法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是得舍啊，这些东西呢就会引发很多很多痛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呢就对于出世间道方面的那种智慧越来越就是说稳固之后呢，他就能够游戏其中，就是说他可以完完全全就是真实的游戏的心态来做这些事情。他在做，但是他根本没有一点的单指，他这些东西呢不会丝毫的束缚他，他说放下马上就放下，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来自于这样不断的这个串习吧。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自力圆满，就是说算是前面我们从他的真实意义方面已经讲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除争论，这个除争论呢，也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善事，啊，对于自力圆满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一些争论的。 或者就是说是对我们而言呢，这个所谓的争论就是进一步的深化。对于前面的一种是我们宣讲完之后呢还需要深化的，就通过这个争论这个科判处比争的科判呢，就把这个有可能我们出现了有可能会出现的分别念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就可以去掉，让我们更加的就是完完全全更加的一种对于自力圆满这一点，佛善事是自力圆满这一点呢，就是完全的产生信心。所以说这个产生信心它也是两方面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深化了这个对善事就自力圆满说善事，这个如果更加深化之后呢，我们对佛陀的这种功德它就更加的一种了解，更加生信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对我们终将成就的善事果位也更加的清楚了。哎，我们最后要得到这个，最后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状态。所以他就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修道嘛，一方面我们是在对于佛陀怎么样成佛的过程在了解，其实呢也是对我们如何成佛的过程啊进行在学习。所以当我们通过这样辩论或者说除争论了之的一种这个善事的一种这个殊胜工作之后呢，对于我们现在正在修的道最后要达到的这个这个结果，我们终将得到的这个功德，哎，我们就更加的清楚。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于将得的即将得到的一种功德很清楚的话，然后我们就为了得到这个功德，那么我们是不是会更加的用心呢？是不是我们会更加的精进呢？毫无疑问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让你去做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如果看不到的结果的话，或者我们觉得这个结果对我们的一种这个诱惑力不大的话，然后我们就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上心，或者说也不愿意那么精进去做，但是呢就发现这个果对自己来讲有直接的利益，而且利益非常大，哎，这个时候肯定自己会非常用心去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修道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我们也会关心啊，到底我这个修这个道我能够得到什么，对不对？哦，到底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那么从自利的角度来讲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利益很大啊，的的确确的彻底从根本上完完全全断除一些一切的痛苦，而且能得到所有的一种永恒的快乐。像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呢，是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诱惑是很大的，或者对我们的吸引力应该是很大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对于这方面的诱惑力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了知的还不够清楚，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的情愿。把时间呢、精力啊，放在就世间的这些对我们有兴趣、有引诱力的方面去，而对于这个解脱方面来讲，没有付出很多的很多的努力的原因，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所得的自信，就是对这个佛果的自信，就是对这个自力圆满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如果清楚了，那还如果真正清楚呢，怎么可能还对于现在的轮回当中的这些就有漏的或者说是这个不稳定的所谓的快乐我们还愿意去付出呢？一方面就是说是你一方面来讲的话它需要很多的一些努力，一方面来讲得到之后呢它就说会消失会退失的，而且就是说即便是正在享受的时候它还夹杂了其他的很多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所轮回当中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它一个就是说是夹杂烦恼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是不稳定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即便正在享受的时候你得到了之后它还会有其他的一种让我们痛苦的因素，是这样的。所以说哪里在世间当中有这样一种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痛苦的安乐呢？完全没有。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就通过这样学习了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比这个更加超胜的更完美的一种状态，这个方面就必须我们要去了知。因为我们对这个所谓完美的状态我们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我们以前了知不够多，所以说我们不清楚到底它的一种性能是怎么样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一种安乐，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就对于这个所得啊，对于这个这么好的一种这个安乐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福报不够也好或者因缘不够也好，就是我们就没有兴趣啊，就情愿，有些人就是这样的，自己的家乡那么差是这样的，那情愿就待在这儿，他也不愿意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他就觉得就是说是其他地方再好也不如自己的一个狗窝好，是这样的。这方也有很多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些时候呢也是的确它是一种这个地方它有一种安全感，其他地方呢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不愿意不敢去冒这个险，万一过去的就不好，回不来咋办呢？所以他就有些时候呢就情愿不动弹，这个现象也有很多。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呢？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是吧？别人说啊极乐世界很好很好啊， 好也好，但是我这个地方也不错啊，就好像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对这个轮回啊，当前的这个状态呢，他觉得只要我再努力一点，改善一点，不就好了吗？他就感觉我再改善一点，和极乐世界也差不多了，是这样的。或者他就觉得极乐世界好像根本看不到、摸不着的这种，他就说根本就是说是没办法了之。所以说，就他这种心态，就导致我们就虽然就佛陀再告诉我们了、啊，祖师再告诉我们了、啊，这种极乐世界非常好，或者就是说是这种这个解脱的一种这个境界安乐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生不起兴趣。我们还是对现在的这个能够看到摸得到的一些，我们对这个呢更加有安全感，更加有这个兴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就的确要学，要学习，要对比，要就对比轮回的过患啊，以前不了知，我现在必须要非常非常客观的了知轮回它到底是什么状态，是这样的，如理如是的了知它，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来这来了知这个轮回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有安乐，这个安乐是怎么样，它的痛苦，痛苦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要假定他有安乐，那么我们就分析呢，哦，这个安乐很少，痛苦很多，哎，恶趣很容易进去，善趣很难生。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的假设安乐存在的时候，它都是很少的。再进一步，这个安乐它是个假象，哎，这个假象它其实是个变故，是这样的。所以这了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轮回当中的确是没有什么快乐的。再对比解脱。啊，你现在这么多的不如意啊，怎么怎么样，痛苦的根源，你如果没有这些了，不就更快乐吗？像这样的话，我们了知对比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自力啊，它也产生信心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自力是怎么回事，自力圆满是怎么回事？我们了知之后，对于我们现在正在投入、正在学习的、正在投资的这个，哎，我们就真正的上心，真的去精进去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即将得到的安乐，我们必须要了知，虽然对我们而言还很远。所以有些时候说你分析菩萨地有什么用啊？你分析佛果有什么用，反正也得不到，大有用处，肯定有用处，因为这个是我的一种奋斗的目标啊。我对我得的东西我都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很精进去做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只有对我即将得到的这个一地到十地，就是我在路上得到的福利，是这样的。那像这条风景线，它路上也有很多，每一个驿站或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好的一种风景啊，就很好的享受啊。哎，这个方虽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但是即便是在路上这些都非常好了，所以我对于菩萨地这些功德我也要了知啊。但是对佛地呢，最究竟这个我更加要了知啊，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准备去，那么我既然准备去，我当然要打听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所以说你如果不了知呢，那可能你的兴趣是不那么大的。那虽然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了知这个我们自己现在的所学习的、所皈依的、所学习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知的越清楚、越透彻，哎，我们就会越精进。这是有挂钩的，这是直接联系的，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啊，是这样。所以我必须要学道，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基道果都要学。你还没有成佛，你整个学成佛的这个道次第你都要学，和我们都有关系，哪一个都有关系的。是有些是现在要做的。有些是我们即将得到的，那么即将得到的东西呢，反过来对我们现在的一种心态，是吧？对我们现在的动力，它也是一个，它也是一个辅助的，否则你的动力从何而来？是不是？它没办法撑起一个很大的动力。说只有你把整个道次第都学的都通达了，哎，你这个时候就会真正有动力，而且这个动力呢，不是来自于上师天天敲打你那种动力，不是说给你发个小奖品那个动力了。他说你有没有奖品我都要学，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学完之后，我更加就是说是得到了一些更殊胜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学修之后才能得到，是这样的。意思是说这个方面呢，只要我们学完之后呢，就会非常的自觉，非常的精进，因为他的的确确自己知道了啊，就是学修的重要性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一个小孩子突然有一天懂事了，他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他就很努力自觉就学习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样一样，那么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的主动的了知了它的一种必要性之后，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上师的道也不用再敲打，那个时候基本上从某个阶段来讲，我们的心态它开始成熟了啊，开始懂事了啊。这个是后面的这个事情呢，它也会有坎坷啊，也会有这些不如意啊，但是它可以面对，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这个善事呢，对皈依佛陀来讲，对于道来讲，它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深入的了知。对于我们自己现在修学者来讲，对于我们即将得到的这个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更加清晰的认知。而这个清晰的认知呢，反过来对我们的现在的求法的心态，它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些除真呢，对于这个善事果业这方面呢，就更进一步的了知。分二呢是略说以及广宣说。首先第一个呢，略说，略说呢有谓言说等。故非尽过患， 此利于故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在说了，前面我们说了真实义当中讲的哈，就是说是这个善变而失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不退而失啊，无欲而失啊，把这个讲完之后呢，就佛陀是已经断尽一切过患的一种量正量量师夫。学完之后呢，就有些外道啊，有些外道呢，或者说当然这个时候只是以外道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哈，也许不是外道，也许就是一个世间人他的思想，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隐藏的一种分别念或者邪见。那么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吧，这个世尊是量师夫啊，或者说世尊已经断尽了一切的一种过患，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有位就是他们有些人说呢啊，就是说还有言说等，就是佛陀还说话，佛陀还会有身体，佛陀有心识，佛陀还会穿衣吃饭等等。因为佛陀有这些，还有这些行为，还有这些表现，所以说呢就说明他的一种过患还没有穷尽。所以说呢有位言说等呢，就故非尽过患，所以说呢还没有穷尽过患。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完整的推理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吧，他说佛陀呢这个作为可以作为一个有法，他说佛陀呢还没有穷尽一切过患，就他的所立了啊立中。然后呢原因是怎么呢？因为佛陀还有说话，有身体啊，有心识啊，或者会有穿衣吃饭等等的缘故，他通过佛陀还有穿衣吃饭说话化缘等等的这个行为来推知，通过这个道理来推理说佛陀还没有穷尽一切过患，佛陀还不是量师夫。也就是说他认为佛陀不是量师夫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可见的佛陀还要说话，还要吃饭呢，还会化缘呢，还会穿衣服啊等等等等，他通过这个来推理呢，说佛陀还没有穷尽过患。也就是反过来讲了，如果你已经穷尽了过患，你不应该有吃饭，不应该睡觉，不应该有这些，都不应该有啊。这个方面才是穷尽了过患。如果你有这些，就说明你的贪嗔痴还没有穷尽，你对这些还有需求啊，你还需求这个，你还对这个方面呢有需求，所以说说明你的贪嗔痴并没有穷尽。就对方呢就是这样，或者我们自己内心的思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想，但这个呢只是一个相似的推理而已。这个方面就是不成立，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有利此利于故谬，那么这种推理呢是错误，故谬呢就是错误的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推理。为什么是错误的推理呢？我们在讲他错误的推理的时候，就是说此利于，这个利呢就是这个异品啊，异品的这个周边方面呢他就说有怀疑。当然就是是不是只是异品方面有怀疑呢，也不是，他其实在同品和异品方面都有怀疑。就是说是佛陀没有穷尽一切过患，或者就是说没有穷尽一切过患的意思就是不是变质啊，还没有真正的自力圆满。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吃饭睡觉等的缘故啊，这个方面就是他的一个推理的一个公式吧，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推理的时候呢，佛陀又没有吃饭穿衣，有啊，的确佛陀在释迦牟尼佛在以前在印度的时候的确示现的啊，别人给佛陀供养僧衣，或者就是说供养佛陀斋食啊，或者佛陀有化缘，这些行为有没有呢？这个当然有，我们承认这个是的确有的，这个是成立的啊，就推理在中法在这个所证事上面可以成立，有法上成立的。但他的同品成不成立呢？就是说只要有穿衣吃饭的一定有过患，他的过患一定没穷尽，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就是说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有穿衣吃饭的人当中，就是说显现穿衣吃饭人当中，他既有断过食的，也有没有断过食的，对吧？这个方面都是有的。他同品方面呢是也是没有完全决定的啊，没完全决定，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就是说现在的人就打个推理啊，就是举例子来讲，现在在世间当中我们不说变质，就现在吃饭穿衣，就现在的世间人吃饭穿衣的动机都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他就说是吃饭穿衣是什么，他就是贪子，他就喜欢这个美食，他就喜欢这个漂亮的衣服，他从这个方面呢去就追，为了追求这个去穿去吃的。有些人他不一定，有些人他就说是可有可无，反正就是说大家喜欢这个，或者说你要去出你要去这个，你要去就是说是这个某种场合当中去做什么样一种活动啊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不穿的整齐一点是不行的，但是你自己可能并没有什么兴趣，你对于这样一个好衣服啊这些并没什么兴趣，或者一些饭局啊你自己其实没有兴趣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某种这样一种不得已的苦衷你去的，但随着你去的这个，你去吃这个饭，你是不是就是因为很大的贪执呢？他不是，就他这种要去的话其实也不是那种情况。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来看啊，佛陀穿衣吃饭呢，是他因为他单子吗？啊，其实并不是他单子这些东西，因为他佛陀连就是说那种从现世来讲，从那一世来讲，他连就皇宫的这些位置都抛弃了，连就王就是说以后成国王的一种这个都抛弃了，他就向着那去修行啊，去这样的话，其实在中间也不是说抛弃了之后就麻烦了，就你抛弃了，如果你说你现在回去也当不成了国王了，是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像佛陀在中间的时候呢。或者在成道的时候还有很多国王说，哎，你来我把位置让给你，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还是有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他自己是没不是因为说单着这些东西去穿衣啊吃饭呢、啊、是这样的，因为他要度化众生，而度化众生的缘故呢，你显现上面你如果不和所度化的众生有某种意义上的一致的话，他其实是把你看成一个就是说另类的一种状态的话，他其实根本没办法接近，他也度化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啊，就有地方讲的话，佛陀就说是这个规定这些僧人呢穿衣服，他的标准呢、啊、应该怎么样穿的什么标准。其实来讲，对佛来讲的话，他其实无所谓，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所有的人都赤身裸体，对佛陀来讲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佛陀他要规定这些他的下面的弟子，他必须穿衣啊？他的一个标准是怎么样的？因为很多有些人需要这个，有些人需要他的修行人啊，就是有一个他们内心当中想看到的样子。所以佛陀就要求这些修行人必须你的行为啊怎么怎么样必须合乎规范，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穿衣啊吃饭呢、啊、这个也是一样的。佛陀是他其实他自己来讲的话，是不是单独而吃饭呢？其实并不是单独吃饭。从共同层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啊、从共同层啊是小层的侧面来讲的话，佛陀的这个身体他是个五蕴身体嘛。所以当他要保持这个身体呢，他也必须要用饮食等等来就是说是来这个来就是说滋养他。这个方面是共同层的讲法。那么如果是从这些大乘的讲法的话，佛陀他其实就化缘呢，他其实完完全全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为了让众成为众生的福田而已，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同样一个吃饭啊穿衣啊这些，它其实都不一样，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哦，因为你在穿，你因为就是说你在吃饭的缘故，你肯定对这个很贪执，如果不贪执为什么要吃呢？对不对？那不一定。我们就从世间的层面来讲也不一定，我去参加这个饭局我其实是很不愿意去的，但是呢就是说某种不得已的苦衷我必须要去，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能说你既然来了你肯定是很喜欢这个才来的、哦、那就确定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一种这个决定性的推理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同品方面呢，它也是这个没有案例。那么异品方面呢，反过来讲呢，异品周不周遍呢，它也是其实也是有就是说此例，这个例就是异品。异品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是如果是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他讲了，如果就说你是穿衣吃饭的，你一定是有过患的。那反过来讲呢，如果是没有过患的周遍，他一定是不穿衣不吃饭不睡觉的。那这个也不确定的。如果他就是说所利益反，他的能力就反嘛，是这样的。他的所利益反呢，就是说他的一种所利，就是说前面的一种所利呢，就是说同品方面的所利，就是讲就是说是有过患。那么反过来讲利品呢，就是说没过患的。如果是变质的，如果是没过患的，那就周遍必须要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那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也是有怀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有疑惑的啊，有疑惑的原因就是说不确定的，就他的一种推理。就刚刚我们讲的话，就说是你这个就是说有过患的人，就没有过患的人啊，就没有过患的人呢，他也可以吃饭啊，也可以不吃饭，这个没有什么变质，他和就是说你吃不吃饭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没有烦恼那些当中断尽贪嗔痴和你是不是有吃饭穿衣的睡觉的行为呢，其实并不是直接的一种这个相违的，而且之间没有一个这样一种因果关系，这样的。所以说此利疑，就是说这个违品啊，就相违的这个异品方面呢，它是有怀疑的，有怀疑就是说它是就是说是不确定的，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吃饭穿衣的人不一定就是有过患的人，然后有没有过患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的人，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也就说是有这个他是不确定的，有怀疑的原因，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参加这个饭局的人，就是我不一定就是说我有这个欢喜心，也有其他的一种原因。所以说佛陀在世间当中只能说他内心当中断尽了过患，内心当中断尽了过患和他是外表行为上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通过有些人的就是说贪欲而导致的行为呢，他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外表的行为可能大家都是好像显现上都是人啊，都是就一个脑袋两只手啊两只脚像这样一个身体之间，但其实内在的素质差别还是很大的。 哦，不能说就是说你是因为有一个脑袋的缘故你就有烦恼，这个方面也不是确定的。所以说有脑袋的人是不是有烦恼呢？是不是一定是就是有庸俗的追求？那也不确定。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有没有过患，主要是内心当中贪欲啊、嗔恚啊、这些愚痴啊，他是不是的确真是通过他一种修行的方式的确已经隐没了，他是不是真正隐没了，这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对方的这个推理啊，他就是一个相似的推理，说故谬，他叫此例疑故。所以你这个推理呢有这样一种怀疑，有怀疑的缘故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推理，就说一个不成立的推理啊，这个方面是这个不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上次也是讲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相似的推理有时候我们也在用啊，我们不注意的话也在用，就是说有些时候说呢，就是说啊，像这些这个就是说修行者或者这个佛教不好啊，因为有些修行人他不好的缘故，所以这个佛教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上师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具象的上师，或者可能不应该不是具有佛功德的上师嘛？为什么不具有佛功德呢？因为他还要穿衣啊、吃饭啊，人的缘故，和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的缘故，或有些时候表现上还有贪欲的缘故，那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如果智慧不够这个不够圆满的话，我们也就说是这个比较容易呢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我们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推理呢，那就说是产生一些怀疑啊，产生一些邪见。所以说这里面也是进一步的说明，我们要广文博学。广文博学就是说，就说是为什么它会显现这个，是不是就因为显现了这个就说明它一定是不好的，或者就像你想的一样不好的，或者外表显现好的是不是就一定是内心也好呢？这个也不一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在学潜心的时候也是学习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那为什么这样示现佛陀，为什么这样示现？如果佛陀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最圆满的证悟，他如果不关拜于度化众生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显现在轮回当中显现啊，显现身体啊，啊，显现身体和显现众生一样的吃饭呢，或者就是说睡觉啊，或者说化缘啊等等，他没有必要，因为他有度化有情的缘故，他是度化众生，要走进众生。如果你不显现和众生一样的身相，度化不了，他有相当于他有鸿沟的。虽然你从某个侧面来讲你高高在上，但是你没办法引导众生趋向于真实的觉悟之道，没办法做示范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他要真正度化众生，他必须要显现和众生一样的样子。啊，显现一样的样子，就这个时候就天然就清净了，有清净感，然后再显现和众生差不多的一些生老病死，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妖怪啊，啊，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就是说是很就是说是这个异类的这样的状态，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自己说话和说和我们一样的话，然后我们一样吃饭呢、睡觉啊，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就是说正法这个方面，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呢，他恰恰就是要。让众生知道，就是以你现在的身份来修道，以现在的行为来修道，就在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来修道，是这样。他叫这个里面发现道，而不是说一定要抛弃什么就修道。所以说他佛陀连显现都显现成这个样子，他就告诉你五蕴是空性，是吧？就是说我的五蕴是空性的，我证悟了，那你也可以。所以这个时候众生一看一对比的，说是啊，是这样的，观察之后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连佛陀都不显现的话，有的时候就不好说。众生的分别是各种样的，我们现在就觉得想当然是这样，但假如说佛陀不示现这样一种身相在人间，仅仅是有一个教养在这儿，就不一定这个效果，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佛陀出现过示现过，所以说就是我们不会有这样这方面的分别心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佛陀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心识啊、有身体啊这方面的，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呢，他显现这些呢并不是说明他还有贪嗔痴，还有过患啊，还有这些这个，还有这些就是不变质的一些问题。因为佛陀显现这些，有些这个身体啊，显现身体啊，显现心识啊，有些呢是因为业形成的，就众生的一种业形成的；有些呢是通过愿力形成的，是这样；有些呢是通过自在啊，通过他自己的功德形成的。所以说，同样的一个身体啊，同样一个行为呢，它的一种成因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析它的一种这个。分析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是通过业力形成的身体呢，那当然你的过患可能还没有圆满啊，过患还没有完圆满，没有圆满断尽。那么如果你通过像佛陀一样，如果是通过一种这个有愿力啊或者自在力形成的这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在和对方讲的时候，并没有这样说哈，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你这个推理有怀疑，你这个推理不是决定的推理。所以具体的刚刚我们分析的是针对我们佛弟子内部讲的， 你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推理告诉对方啊，佛陀是视线啊，是怎么样？他可能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状态。我们就说你只说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是只是说，只是说你这个推理有毛病，哎，不周边，有怀疑，所以说你这个推理的确是不正常的啊。这个推理不是真因，这个对方也承认啊，一看的确是这样的。他一说之后呢，你不周边啊，的确是这样，的确不周边。是这样的，就是吃饭睡觉的人，他有好人也有坏人，都在吃饭睡觉。也不能是因为你一个行为，你就一个人证成他所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身体有心识的，不决定都是有过患的，就没有过患呢，也不决定不吃饭不睡觉。就所以说就说明你这个推理有问题就好了，这就 OK 了，就不需要再分析他。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些只是针对我们就佛弟子内部分析的这些内容。我们说上师有这样的，或者佛陀有这样的，是什么原因？是引用了我们佛教内部的一些说明。来进行观察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宣说。那广宣说的是这样，这广宣说的一种和前面的略说呢，它的意义啊，并不是这个延续下来。有些略说和广说呢，它是把前面略说当中的意义在下面分析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略说呢，它只是说你的推理就说是这个所谓的有身体有心识有说话呢，它就不是它没有进过患呢，然后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的这个不周边。啊，他是从这方面讲的。那广宣说当中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他是从就是说是你的烦恼为什么断不尽，断不尽的原因啊，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啊，说这个过失不能断尽呢？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进行这个广大的宣讲分析的。那么怎么样分析观察的呢？常信或无法，或法不知故，何故妄断言？诸过不能灭。何故妄断言？诸过不能灭。那么你何故你从什么样的原因妄断言说一切的过失不能灭呢？因为对方说呢，所有的过患啊就不可能无欲断除，因为智力圆满说善事，善事佛陀呢他智力是圆满的，智力圆满就说明过患是断尽的，过患断尽的同时呢正德是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对方就是说的过患没有办法断尽，既然过患无法断尽，那么就是说没办法成为变质，没办法成为善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通过就提问的方式就问对方呢，那么就通过什么样一种原因，什么根据，你说这个过患断不尽呢？那这里面有三个根据啊，三个根据，常信是第一个，无法是第二个，或法不知故是第三个，外或就是三个根据。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外道的观点啊，就当成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疑惑。我们就是或者说我们在了知过患可以断尽，为什么过患可以断尽的这个原理，过患一定是可以断尽的，是通过推理来讲啊，这个过患可以断尽。那么我们就过患可以断尽呢，它就从反方面来讲，那么我们认为过患不能断尽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把这个原因讲出来，再把这个原因破掉，那么就可以证成了过患是可以断尽的。那么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囊括所有的一些疑惑，所有的有关的内容，就过患不能断尽的所有的一些疑惑呢，这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过患不能断尽，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这个过患不能断尽。不能断尽的原因，第一个它和心识无二无别，或者就是说它是常性的，它是恒常的，或者它有自信，或者说它有自信，或者它是恒常不变的，或者它和心识无二无别的，你心断不了，你的过患就断不了。只要有心识它就有过患，为什么？因为这个过患和心识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如果你们已经证成了心识是会一直流现下去，一直会浮现下去，对不对？那也可以证成过患永远断不尽，因为过患和心识无二无别。所以什么时候你要断尽心识才能断尽过患？而通过你们前面的观点说，这个心识它会一直延续的，心识会一直，即便成佛了还会有这个心识存在，只不过成佛的心识它是具有了智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这个是共同层的讲法啊，一名我们说是共同层的安利人，能按照共同层的讲法的话，心识它是不会断绝的啊，心识不会断绝。从唯识宗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唯识就是依他起的心识，它上面呢就是说它最后呢它会累积成佛的习气，成佛的种子，所以他只不过把就是说轮回的种子啊，凡夫的种子啊，最后呢就全部灭掉之后，完完全全呢就是说是已经就是说是遍满了这个成佛的种子而已，是这样。所以他是心识不，他是不会断的。那么如果心识不断，假如说能够证成过患和心识无二无别，那这个时候那就肯定就断不了了，那就变成常性的 对不对？又变得恒常不变了。那么这个是这样的吗？啊，下令过患是不是就说是这个恒常不灭的缘故它不能断呢？如果是恒常不灭，就说明这个烦恼是有自性的，这个烦恼是有自性，这个烦恼永远断不尽。假如说能够证成这个，那么我们就要放弃修道，我们只能够想办法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过患断不尽的，也只能够在过患断不尽的基础上，怎么样是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微调而已。它根本性的这个烦恼是断不尽的。如果是这样的证成呢，如果能够安立烦恼是常性的，过患是常性的，那是断不尽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过患断不尽的第一个可能。其实我们现在也有的时候也在怀疑，就是我现在那么努力的修行，这过患能断尽吗？啊，过患能断尽吗？就如果过患断不尽，那我的痛苦能够断尽吗？我的能不能成为辩证，能不能成佛呢？他其实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疑惑的。所以说我们说过患断不尽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这个过患是常有的，是吧？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过患是常有的缘故它断不尽。那么第二个呢是无法啊，无法呢就是说它不是无常的啊，它不是无常的，它不是无常，虽然不是无常的，但是呢没有可以断尽的方法。它的确是无常的，它不是恒常，它是无常的。但是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可以断掉。你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它，它就是无常，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它就是无常的。但是虽然是无常，但是你没有办法断不尽它啊！你虽然看到它在这儿，你过患在这儿，你就是没办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这个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无奈嘛，明明就是你眼睁睁的看到它在这儿，但是你就没办法啊，就说是这个束手无策的情况。那么这个对于无常的烦恼，它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了这个烦恼，就是说你虽然它是无常的，但是呢你就是没办法把它彻底断尽，就是没有方法可以断尽。是不是因为无法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也是也会思有的时候也思考有没有办法可以断尽呢，虽然是无常的，但是有没有方法可以断尽呢？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或法不知故，就是说是虽然有方法啊，有方法，的确有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你不了知，你没办法知道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种窍诀，但是你这个窍诀就是不了知，就是想尽怎么样你也没办法找到这个方法。所以说是不是这个虽然有办法，但是你没办法了知它呢？啊，这个是第三个问题。那么是何故妄断言，诸垢不能灭？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样，就是说去啊，通过什么这个三种当中到底是哪一个缘故？三种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是哈，因为就是说第一个和后面两个它就是矛盾的。第一个是恒常的，第二个是在无常的基础上，是这样。那么就是三种当中何故，对吧？哪一种，什么缘故，什么缘故就是妄断言，说我们可以断言，就是说这个诸过不能灭，这个过失不能灭。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很绝望，为什么有的很绝望呢？我这个烦恼好像怎么修也修不修，怎么样断也断不掉一样。这个就是嗔恨心啊，这个脾气啊，这个不好的性格，或者贪欲心啊，好像怎么样断不掉，有的时候就很绝望。但是呢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没有那么绝望，其实是有方法可以断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完之后呢，对于自己的一种自信啊，就是说能够断烦恼方面的自信也能够就是加深加强，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缺乏这个自信啊，对于自己能够调伏烦恼这方面缺乏自信，所以说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来建立这种自信。有的时候呢是上司会鼓励啊，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些公案故事啊，有些时候就通过道理来建立这个自信，是。所以说自信很重要，勇气啊，自信啊，这都很重要的，这个都是我们修行者的素质。如果有这些素质，这个素质很圆满啊，这个素质很好，那么断烦恼啊或者就修道啊，他就会成为一个立根者，他就很顺畅。那么如果这些素质欠缺，是吧，你的自信心不够，或者你的勇气毅力不够，这个时候呢就是屡屡被这个烦恼打败，这个时候就是就是说不要说调伏他了，就连调伏他的勇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一个致命的，是这样。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有些上次讲了这些烦恼啊痛苦啊，它就是纸老虎，看起来吓人，如果你真正走进它，真的想要挑战它呢，你会发现它就是个纸老虎而已，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认知它是个纸老虎呢？还是需要我们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才能够发现它是个纸老虎。只要你发现了它是纸老虎了就好办了，是这样。关键就是说这个前面那个就发现那个它是纸老虎的一种过程，对我们而言呢，这个就是需要勇气去发现，是这样的。只要你发现了，如果你的智慧力达到了那个能够发现它是纸老虎的一种阶段呢，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不严重了。你已经知道是纸老虎了，你还怕什么？对不对？这个方面就没什么可怕的。关键就是前面，或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现在是我们发现这一切的过患呢，一切的痛苦是纸老虎的前面这个阶段，因为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真老虎，它不是纸老虎，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掉了个人，我们好像还听说，是吧？我们还在就传说前面是前段时间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坚信它是个真老虎。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发现它是假老虎，它是纸老虎呢？所以这个方面就这个过程呢，需要我们咬牙坚持啊，就需要去积累足够多的啊，就是说质量来升起这个自信和升起这个勇气。说这个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些事呢，这修行者只要上道了之后呢，后面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了。关键就是这个入道之前。我刚刚入道的时候，这个石头因为它这个反面的负面的这个东西还比较强劲，它其实这个负面的东西强劲，主要是也是一些就是说固有的一些概念，固有的以前的一些习惯的思维而已，就单单是这些，其他的就是说真实性的这些过患呢，其实在本性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所以很多是固有的一些思维，我们要把它软化掉，把它淡化，把它软化掉，这个方面的话需要做大量的投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做了大量投入之后，只要他一旦就说是这个上道了之后，那相对来讲就容易了，啊，相对就容易的多，是这样。所以说关键来讲的话，比较煎熬的时候，那就是现在的时候，刚刚入道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入道之前呢，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煎熬。那么这个最困难的时候过了，一旦过了之后呢，那就后面的就是比较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到底哪一种就说是原因，也就是说妄断言诸过不能灭呢？它肯定是就是说是我们要观察。啊，不能灭的一种原因何在？观察完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对治。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对于前面第一个颂词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三种原因呢，一一做分析。一一做分析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就可以知道了，其实这个法身论是不是随便写的？三种是写完之后发现，还有好几种忘写了，然后就是这个是不会的。所以他就说是写完之后就是这三种，就是这三种。所以我们如果一旦了知了这个之后，然后就所有的这些关于这个过患不能灭的所有的疑惑都可以清净掉，都可以消除掉，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智力去发现它，因为这个法义有的时候很深，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只能够就说是这个大概笼统的方式发现它的一种这个法义，但是深入的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能够潜入我们更深更细的怀疑的很多这些法义呢，可能就是随着我们的智力的增上啊，我们会逐渐发现的更多的。那么像宋词当中讲的，有因故依修，因至灭尽故，由知因自性，知彼亦成立。那么这里面呢，就讲针对前面的一种三种这样一种根据，说过患不能彻底灭尽的三种根据呢，一一做观察，一一做破斥。第一个是有因故啊，有因故呢，主要是对治的是常性。依修因治灭尽故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啊，就说是这个不了啊，就说这个没有办法，没有方法。然后呢，就是说由知因自性自彼亦成立的，主要是对治第三个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三种根据呢，就破掉前面的一种这个认为过患不能灭掉的三种一种妄执。那么第一种就是有因故对就是说他面对的应对的是这个常性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过患是恒常不灭的，就是有自性的，它是恒常的，它是有恒常性的。那么这个不可能是恒常性的，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恒常性的呢？有因故。因为就是说这个烦恼是有因的啊，有因的。那么就是它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有，因缘不和合的时候它就没有。所以说就是我们的烦恼呢，它也是时有时无，时有时无的话，就它就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恒常的，根本就不恒常。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一个时间段当中，它如果说是所有升起贪欲的这个因缘具足了，它就升起贪欲了。然后就是他的就升起贪欲的因缘不具足，他的贪欲心就要熄灭了。嗔心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呢升起嗔心的因缘具足了齐全呢，他就会升起嗔心。如果就是说这些因缘慢慢消退了，他的一种这个嗔心也就消退了，是这样。所以说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烦恼它是就是说是偶尔性的，这个烦恼是时有时无的啊，原因就是有因故，所有的一种这个烦恼的因素齐全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升起来。比如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升起烦恼的因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会讲到是一种 三种一种根据嘛。三种根据呢，第一个就是对境，对境和生烦恼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联系，对境，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属于那种这个烦恼的一种种子，烦恼的种子，内心当中有这个烦恼的种子。第三个呢，就是非礼作义，这三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境呢，对于我们来讲哈，对境对我们来讲的话，经常性会出现啊，这样的。比如说呢，生贪心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好，有功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乐意的就是说这样人和物，这个时候呢就它是一个对境，我们就是说觉得想要得到它，或想要得到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是好，比如钱啊，比如这些地位啊，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然后我们就对它升起一个贪欲心，所以这个是对境。对境嘛，这种对境来讲的话，在这个现实当中是有的是有的，但是这个对境是有的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烦恼中的种子，对凡夫人来讲这个也是很存在的烦恼这种种子呢，就小乘要到这个阿罗汉断尽，然后呢，就是说那种大乘要到八地断尽烦恼种子。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烦恼这种种子是都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第三个条件是非礼作义。非礼作义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语言这个对境的时候，他错误的认知，他是一个好的、值得贪着的东西。而没有如理如实的去发现它的一种真实的对境、真实的本性，这样的。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些财富啊，或者很多这些友情啊，它其实真实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整个轮回吧，我们说对轮回的一种安乐单指，其实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轮回它的自信是不是安乐的，是不是就是说是真的可贪指的呢？那不一定啊，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法而已，它就是个缘起的显现。比如说外境。这个外境到底是好吗还是不好呢，是吧？这个是它是中性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无自性的随着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我们的心情啊，或者各种因缘，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风景，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呢，它也不一定，那就觉得这个是没什么好的。或者说不同的人呢，他在看一通就是说同样的一种风景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人说特别好看，有人很一般般有人觉得这个不好，一点都不好。所以这个在外境上面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非礼作义，把它本来的就是说无所谓好和不好的这个自信没有了之，而认为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有非礼作义，想要得到它就是一个非礼作义。在这个时候呢，在认为它好，然后在服役内心当中的烦恼当中种子，这个时候贪欲心就产生了，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对境呢，就是说认为它不好，特别不好，很不喜欢看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对境是不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非礼作义产生，在服务业的心当中发生的种子，它又就产生一个嗔恨心。所以现在的话，贪欲心和嗔恨心呢，它就说是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来的。那么如果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如果它的一些对境如果不现前就讨厌的人竟然没有出现，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这种嗔心就没有了。这一类的嗔心就没有了今天我这个讨厌的人没有出现，他就不会圆他升起那种嗔心，是这样的。所以呢，或者说脑海当中他没有出现，也不会升起嗔心。这个真人虽然没出现，但是今天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这个时候其实对境也算是现前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对境，不管是脑海当中的这个对境没有现前，还是他外界的对境没有现前，那么今天圆这个讨厌的人就没有嗔心可生了，是这样的。对境不现前嘛，这样的。所以他因缘缺一个。他就不会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贪心也是一样的，内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对境不现前，它是因缘不合合就不产生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对境也有，然后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种子有，但是他没有非礼作义，他压住了，他如实的观他的本性比如说这个人出现了，以前昨天还很讨厌，昨天下午我听了堂课学了这个怎么样观察他的方法，今天就用上了。然后之后你观察，这个人其实他有一个就真实的讨厌的自信吗？没有他就是一个五蕴，他就是一个什么我前世的父母。这样观之后呢，他对这个他所谓最近是一个讨厌的人这种非礼作义他没有产生了。他那个安住在他的如理作义当中，他就是一个无常的一个友情而已，是这样的。他如果安住这个时候，他嗔心生不起来了，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因缘不够，他缺少了这个非礼作义的因缘，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产生了。当然烦恼障的种子对我们来讲是跑不掉的，那肯定是有的，你再怎么说让它没有它也不会有，它不会没有的，像这样它肯定是会存在的。那只不过就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要远离这个境， 远离净。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为什么说寂静地重要嘛？其实寂静地就是寂静处重要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刻意的让我们避免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接触到一些容易让我们升起世间贪欲的环境，是这样的。所以说的寂静处呢，它是通过这方面来就是说做一些调整，但是呢，这个不是根本性的，这个不是根本性的，它最多是一个助缘，最主要的还是在调整非力作意，这个是对我们凡夫人来讲这个最关键的。其实一到寂静处去也是学习这个调伏非力作意的方法，在寂静处对你身体如理作意，这个很有效的一个，比会说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它永远只能作为助缘，你怎么可能永远离开这个呢？是不是？即便你离开了，即便有这个，但是你内心当中的这个没有真实的去升起对治性还是不行的。总有一天你遇到了这个对境呢，你都修了三四十年的安忍呢，因为这个我躲开这个，我躲开这样一种这个，躲开这个仇人躲了三四年，那一天出现了，然后一下就爆发掉了，那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出来了嘛。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三四年当中，你没有在你争取的三四年当中去修你的对治，这个是这样。随着你应该把这个争取到的三四年去修这个如理作意。所以说我们现在学法了知万法的本性，是吧？了知无常啊，了知不净啊，了知空性啊，了知这些其实就是在学习如理作意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法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如理如实的了知它，这个事呢就不会缘它产生非理作意。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因缘都是有的嘛，有了因缘它就会产生烦恼，那么如果因缘不齐全它就不生，它怎么可能是恒常的呢？那这个不可能，这个过患这个烦恼不可能是恒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很清楚，就是说有因故，有因故这三个字呢就可以说明啊，它不是恒常的，它一定是无常的，因为它有因的缘故。这个因很多，各式各样的因都有，是这样的。所以生贪心它有很多因，生嗔心也有很多因，生于痴啊，这个嫉妒烦恼也有很多因，所以都有因。都有因的话，有的时候生啊，有的时候就不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说法就认为过患不能断尽的，就是安立不了的，这个没办法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恒常的。然后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它会不会因为就是说是在一直在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上面成立呢？它会不会是心识的本性，是吧？它不会是心识的本性啊。后面我们还要讲呢，就是说是心的本性是光明的。然后诸垢的是课程性啊，这个垢染呢是课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分析过它烦恼的生成的根据，下面还要分析烦恼的生成的根据，其实就是因为有我执产生的这些产生的这样一种烦恼。而我呢，我就是分析的时候，这个我到底存不存在呢？我根本就不存在，是吧？我就是原五蕴的整体产生的一个。那么但是呢，这个五蕴它是一个无常的，它是一个多体的，而我呢它是常一的。所以说通过观察他的法，他的一种这个法相呢，就知道五蕴的自性和我的自性它就是不相应。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我是没有的，我是假立的，我就是一种这个假立的。那么就是原我产生的烦恼又怎么可能有呢？因为就是所谓的烦恼它是依靠我为基础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无明，没有这个我，那么就不可能有烦恼。所以说它不可能是心的本性，这个就很明显。所以如果就是说是我们说虽然你说一缘而生什么的，但是它是心的本性，那我们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不好破。但是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因是什么，它是我，因为有我才产生了我的，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讨厌我要去得到我不想得到，这些贪嗔都是和我有关的，都和我有关，是这样。所以说这是如果有我，那肯定这个如果有我，这个我在哪里成立？我就在心识上安立了嘛。如果说我存在，那依靠我而产生的这些都会有，但是我们观察的根本这个我的确是没有的。这个我就像把这个花神看成蛇一样，它就不存在的，它是个错觉，这样。所以说如果它就根本的这个我都是错觉，那么它上面的这些烦恼不可能是真实的，它不可能是本性，它不可能是这种恒常的本性。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恒常的本性从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是它是不是心识上面带的，那个不是，因为我们观察下来的时候呢，的确没有，它的最主要的根本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恒常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关在因缘呢？也不是，他的确是关在因缘而生的，所有的过患所有的烦恼他都是关在因缘而生的，有了这种因缘他就会生，没有那种因缘就不生。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嗔心很重的人，他如果过得很顺的话，他的一种嗔心就不容易爆发，是这样的。他如果过得不顺，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属于嗔心大的人啊， 因为就是在这个什么的，在这个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当中，辩藏品当中也讲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他是有些障碍，他是什么样的，有怎么样子形成的。有些人他就是嗔心重的，这一世当中就是嗔心重；有些人贪心重，有些人就是平等的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本来这一世他就是嗔心重，所以说呢，他很容易发脾气。但是呢，如果他过得很顺的话，他的嗔心会压制，因为很顺嘛，没有让他生上不高兴的事情。贪心重的人如果很顺的话，就经常容易生贪心。所以如果是经常性的就吃苦头啊，或者生病啊，或者怎么样，他这个贪心也会被压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也是这个因缘，因缘的话就具足了之后呢，他具足了这个他本来有这个贪心，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顺缘都具足了，他就容易生。他如果他不具足呢，他就不容易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中观四百轮当中呢，圣贤宗师也讲了如果有些时候呢对于贪心重的人就要多观轮回的过患呢、就要多观轮回，就是说是要修苦行啊，这个时候让他不顺一点，他的贪心就容易遏制。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争取时间，争取一种环境，是这样让你去修法，让你去修这样一种调制的法，这样的。嗔心重的人呢，就是让他就穿的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让他多一点，就给他创造一些好的因缘。这个时候呢也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调伏的法的话的确是有很多，四百论当中也是有这样讲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这个是暂时的一种策略，它不是根本的，它只是赢得一些时间和赢得一些环境而已，根本的还是要了知它的本性啊，知它的本性，这个是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它是有因缘的啊，的确是有因缘，所以它不可能是无因而生啊，不可能是无因而生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不是虽然无常，因为这个恒常呢我们已经破了啊，恒常的这个因已经破了，那么下面就转到无常了。转到无常呢，就它不是恒常的，就是前面破的是什么，前面破的是恒常性，但并没有破它就说是这个烦恼是不是不能断。所以说就是说它是无常的，但是呢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可以断啊，没有方法可以断。实际上它虽然是无常的，就有因啊，这些都有啊，因缘具足啊，怎么样它都有，但是它断不了啊，断不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有它是无常的但是断不了呢？其实只要它有因就能断啊，这样，因为就找到它的因的就能断。但是呢我们就进一步说，是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能断，所以说呢就是说过患断不尽呢？我们要宣讲的时候是可以的，一修因智灭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修因的对治就是说一修因智这个方面要连起来看，就要通过依靠修因的对治法，就是我们就是说通过修因的对治法，比如说这个什么因呢，这个因就是痛苦的因嘛，过患的因，比如说就是生烦恼的因，通过就是说是修持这个断除生烦恼的因的缘故灭尽故，可以灭尽，完全可以灭尽的。所以说呢它是有办法的，有办法可以灭的啊，这个办法是可以灭的。只要就是说你修持因的对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因，就产生烦恼的因的对治，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可以灭掉的，完全可以灭掉。比如说呢，打比喻讲呢，就这个因的对治呢，我们以这个贪欲心或者嗔恨心这些烦恼为例吧。像这样的话，什么是因的对治，对不对？世俗的修法和圣意的修法两种修法都是就是说是那种这个修因的对治。那么就是说世俗的修法呢，比如说就是说贪欲心呢，它主要是缘对境的一些乐意啊，乐意他觉得这个好，然后就升起贪心。所以说它的对治呢，就是从它的心识的一些特点来讲，世俗地嘛，世俗地通过它心识的特点，就是说好的东西它就是喜欢，不好的东西过患的东西它就讨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运用这个心识在世俗地当中的特点修不净观，修它的过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境我们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它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佛陀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好的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好，然后就开始罗列一个大串的过患。这个一大串的过患呢，是佛通他的智慧早就知道就是明了的，非常明显了知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通过无明蒙蔽的我们看不到，所以佛陀就把这个过患一大串罗列出来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净的它会产生什么什么过患等等等等 哎，观察之后呢，我们也通过学习观察了，观察之后这个因它在我们的心上就起作用了。我们带着这个，我带着这个观再去看对镜，哎，的确是没那么好看啊，或者没那么愿意，他就发现了对镜当中的不愿意的地方，或者说缺陷的地方，而恰恰就是要把抓住这个缺陷，把它放大，把它的过患抓住，把它放大。这个时候呢，通过心和镜之间的一种因缘联系，特殊的联系。这个是慢慢就熄灭掉了对他的一种贪执，就像我们对轮回修出离心一样的，我们要对整个轮回的过患呢必须要了知，了知轮回的过患之后，我们对轮回就没有兴趣了。他也是在世俗地当中运用了我们对轮回的一些就是说世俗地当中心和境之间的心就是当然就执着嘛就分析观察了，就对境呢就是我们就是原对境呢就产生的产生的就是什么样的对境产生什么样的心，这样的。所以我们对整个轮回，因为我们对痛苦啊，对轮回当中的比如大便啊痛苦啊这些东西没有人需求，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会对它有需求的，但是对别的东西呢我们觉得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三恶趣的过患，对三恶趣没有兴趣，加深啊没有兴趣，然后就是说是对三善趣的这些过患也让我们去了知，然后慢慢就对这个也没有兴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然后解脱道是很好。哎，通过心和这个对境的联系，我们的心就趋向于想要得解脱道。它也是世俗地当中，它是运用了这种心的特点，世俗地当中运用这个心的特点。所以说，如果要熄灭贪欲心，就观它的过患；对人来讲，就观不净，观白骨，观不净。这个事呢，就是不是说想一下啊，想一下有的时候那力量还不够，它必须要修动，真的要修现前。真正的在眼识面前要现前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时候他的一种这个就没有什么贪欲了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没什么贪欲心。所以说，然后称心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称欲称心呢，心和称心之间的关系呢，所以说你要对着大家修慈爱，你对这个人很不愿意，很不爽，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对他升起这样一种嗔恨心，不愿意接近，或者就是想要伤害他，或者是嗔恨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哦，很明显，佛陀告诉我们就是修慈悲心。修慈悲心就是发现他的功德嘛，就是发现对方的功德没有那么讨厌，没有那么讨厌他，其实是要不然就把他上一世的曾经做过你父母的这个拿出来，他以前做过的父母以前对你很好啊，然后就是对他呢就想到这个功德对我的好处，然后我自己就释放了那种，就把自己的一种嗔恨释放。要不然就是想现在他对你的好处，他虽然是个怨敌，但是对你的修道有帮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他让你就是说认清楚什么，或者让你进步啊，世间人就是说让你进步嘛。他们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奋发了，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像这样的这样想也是好像是这样。但修道者来讲的话，主要是帮我们升起菩提心啊，帮助我们积累资粮啊，然后怎么怎么样。通过这方面呢就修慈爱。那么如果慈爱心对他的慈爱心一旦升起来了，他嗔恨心肯定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世俗的一个修法。世俗的修法就修它的对峙，它是相反的，它是相反的，两个是相反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它的一种相反的来对峙，通过新的特点，所以它是修它对峙嗔恨的时候它也是相反的，对峙贪欲的时候也是相反的，就对我们所贪着的对境换一个，尤其是它直接矛盾的方面去修。看到修贪欲的修这个灭贪欲的时候，就是从它的过患方面，不可爱，以前是认为它可爱，然后修它不可爱，熄灭对他的贪心，是这样的。然后以前是可爱的，以前是话就不可爱的，然后修他可爱，比如说嗔恨心是因为是我是执着对方不可爱，然后修可爱，然后这个时候呢，哎，升起可爱的心的时候，我的嗔恨就化解了，就是这样的。嫉妒心就修随喜，就全都是他的反方面。所以他是修一修因对峙。什么叫修因对峙？一定要修他的矛盾的，比如说火起来了，你要水去灭它，是吧？水就是和火和水是直接矛盾的，是矛盾的。所以说你火起来的时候，你用水去对峙它。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种生烦恼的因，你可以去通过它的是相反的方面去对峙它。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熄灭掉，但这个是暂时的，它是暂时的压制，暂时的压制可以把你的相续当中的烦恼去压制住。根本上呢，就断根的还必须要用圣义地的，必须要用圣义地呢。这个有没有因对峙的？刚刚我们讲两种对峙，一个世俗对峙。一个是圣意对峙，世俗的对峙呢，可以把你的粗大的烦恼就这么压住了，赢得了时间啊，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机会。那么赢得什么机会呢？你这个时候还不行，这个时候必须要进一步的去连根拔，把这样一个烦恼的根本拔掉。 根本的把他的烦恼根本拔掉，单单是修不净还不行，单单是修慈爱还不行，这样的。所以现在呢，你必须要从根本上了知他的一种本性，因为他我们认为这个贪欲它是建立在它有的基础上，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基础上。虽然你要连根拔，你必须要知道它没有贪心，它的本性也没有，嗔心的本性也没有。所以说最好的对峙就是无我，因为我们认为它有我有我的我智哈，有我的我智，它是实有的意识，它不是这个我，不是你我他的一个我，人我和法我这个我是实有的意识，它实际存在，实有，这个叫人我，就有自信。人我就是认为这个人实有存在，法我就是认为这个法实有存在，无我就是没有实有，没有实有。所以我们在看无我的时候，不要就是啊人我不一定是这个，它这个无我就是没有实有。所以说这个贪心它无实有，我们认为它实有，我们生起了贪心嘛，我们就这个无实有。我们就比如说这个法本身，反正这个法本身呢，以前如果对这个花产生这个贪心，哎，我就要修它，哎，它其实是过两天就灭了，就淹掉了，怎么怎么样，或者它也没那么怎么样，或者引发我的过患如何如何。但是现在我修行的时候，我对峙的时候，就直接观它花本身是无自性的，是没有不存在的，这是根本上可以灭掉它了，不是说在法上面是做一个什么调整，而是从法的根本上去把它，就是说知道它不存在，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方面是你在上面树上面去修剪的，是吧？和一个你把它根挖掉了是两回事儿。这样你把你用棵大石头把草压住和连根，这就是残草逐根，这是两回事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世俗地的修法它就是说转移的，通过转移的方式啊，通过转移的方式呢，就是说是灭掉，暂时压制它的过患。圣义地的修法就连根拔，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实有根本就不存在，哪里有实有，那个法存在在哪里？所以通过这些中观圣义的观察修行的时候，你分析观察的的确是没有，哪里有？如果从共同层来讲，修无我就可以，就人我就够了。但是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那人我还不够啊，必须要法无我，一切法无我，所有的法是空性的，它不是说人是空性的，人我就是人是空性的嘛，而法就是一切法无我，就所有的法都是空性的，这个事呢就从根本上可以断掉了。所以说呢，怎么可以没有呢？他就是说一修因智，因智就是因的对峙，因的对峙就这些能够引发烦恼的因。比如说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爱取就是烦恼。那么爱取烦恼的话，修它的这个因就是从受上面修。咱们学过那个智慧品，就是从受上面修，观受无自性，观受无自性，受无自性的，就像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爱生起爱，不管是染污爱也好，还是说不管是就是说是乖离爱也好，还是说是获得爱也好，他都不会生起来。说贪嗔他不会生起来，就知道他受无自性，他就不会有爱。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把一切万法观无自性。这个时候呢，就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烦恼，不管是贪欲心和嗔恨心。贪欲心是认为这个法是可爱的，嗔恨心呢就是认为它不可爱。但是呢，这个法都不存在，法都不存在了，这个法是空性无自性的，那你对一个虚空生什么贪心吗？你对一个虚空生什么嗔恨心吗？它不会生起来的，所以它就是从根本上灭掉的。这个方面就不是说我的心和对境都在存在的基础上，我的心和对境有一种特殊关系。是吧？我要修它的反方面，然后把我的心调整过来。这个时候修行就是因为索取对境是无自性的，反过来讲，你的心有寂灭了。你的心是要通过对境的有才能够生起来的。现在我通过观察把对境了知为空性，那个时候你的能取的心呢，因为没有所缘的缘故，你自己就寂灭掉了，二取都没有了，二取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烦恼呢？所以说，世俗地的修法和圣地的修法它是有差别的。它有差别，所以圣义地的修法就是因为了知的索取空性，能取自然就隐没啊。这个在智慧品当中讲的特别的清楚，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智啊，就是说是一修因智灭尽，它就是说通过这样修了之后呢，修持因的对峙，它就可以灭尽。什么可以灭尽呢？烦恼就可以灭尽。这个烦恼的灭尽，就随着你的对于这样一种因的对峙的加强或者圆满究竟，它的一种这个灭尽的程度。也是逐渐灭尽了，就随着你对因的对峙的力度的加强深入，然后他自己的烦恼的本身就越来越没有力量，最后就灭尽了。如果彻底的灭尽了，他也就灭尽。如果以世俗地的灭尽啊，如果以世俗地的修法来对峙因，当你的一种不净观修到纯熟的时候，他就没有贪欲了。 如果你的慈爱心修到究竟的时候，它完全没有嗔心，这个是世俗地的灭尽。世俗地对因的修治达到究竟呢，它就灭尽了。如果你圣义地的一种这个灭尽的话，就是完全了悟了空性，完完全全离四边的空性，一旦是了悟了，这个是你的心是安住在无分别智慧，安住在无分别智慧的时候，哪里还有烦恼呢？就这个就烦恼的本性叫空性，安住它的本性空当中，这个就是根本上的灭尽啊，根本上的灭尽，不是说把它转移到一个什么程度上让它不升起状态，而是说它根本就不存在，一切就回归它本来的自信，回归它本来的自信。打个比喻讲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就在这个蛇上面修啊，就是说了知这个蛇的本性的绳子上面，我最后现前的绳子是吧，这个就根本灭尽，相当于圣地一样，他连蛇的显现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根本上的灭尽。所以说无分别智慧就是这样的，究竟的圣义地的无分别智慧就是究竟的灭尽。世俗的灭尽呢，就把蛇这个蛇的一种形象我保留，但是我转变对蛇的一种看法，这个事呢就在蛇存在的基础上去修的。所以它再灭尽是吧，它再灭尽，但是这个蛇的形象还在的，它所以说不是真的灭尽。真的灭尽是必须要把这个绳子的它的实相显出来，让蛇的一种形象隐没，这个是真灭尽。而真灭尽的话，你必须要了知绳子，了知蛇空，了知这个绳子的本性。然后如果是那种假灭尽呢，就是说暂时灭尽就不需要啊，你的绳子的自信不用去观察，不用去观察绳子的自信，你只是在蛇上面去做调整。就现在我们在世俗的修法，就是说我怎么样就对众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对他不要升起嗔恨心是吧，是在他存在，这个众生本身还存在，但是他对我有好处，他对我做过利益，所以我要帮助他，他全都是在我也存在，众生也存在，这个基础上在做调整的。不升起贪心也是一样的，对这个对境是存在的，我的心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贪他，为什么不贪他？因为他也是过患，这个也是在基于他这个法存在的基础上做调整的。所以这个方面它是一种灭尽，但是它不是，它是只是暂时的把这种粗大的线性的烦恼灭尽，但是它根本没有灭尽。真正根本灭尽还必须要烦恼，还必须要有圣义地，必须要了知它的实相，那就是无我。前面讲了，必须要了知绳子。什么是了知蛇空绳有？这个绳有其实它也就是本性嘛，就是实相。了知了实相的时候，那他就说是这个肯定是灭尽的，连绳子都连蛇都没有了，你还生什么烦恼？不可能再生烦恼，不可能，因为就是前面我们讲了，能取有索取是关带的，不是说全部的索取都灭尽了，你的心思还在这起心动念，还在这圆虚空，还在生贪执，这怎么可能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索取灭尽，能取就灭掉，所有的法无我，你的心就灭掉了，自然寂灭，没有所缘的嘛，索取灭掉了，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能取，自然就灭掉了，是这个就是在就是说空性当中给我们讲到的道理，所以它一定二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因智灭尽故，所以他有就是说有办法可以对治。那么第三个呢，是由知因智性知彼亦成立。那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是可以有办法，虽然有办法，但是呢如果不了知，而不了知这个办法怎么办呢？这我们就是可以了知因，可就是说是通过修因的对治。其实前面我们讲第二个的时候多多少少其实已经把第三个很多问题已经讲过了啊，已经讲过了，是这样。其实第二个问题，它就是说，修因的对治就可以灭尽，就这样的。但是里面因为关系了一些问题，我们就提前讲了一些内容。所以第二、第三，其实我们就刚才讲的是互相之间有掺杂的在讲。那么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对方就是说呢，虽然修因的对治可以灭尽，但是呢，如果我不了这个办法怎么办？不了这个办法怎么办呢？我们说可以了之，由之因智性知彼。亦成立，那么是可以了知的。可以了知是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可以了知，第一个可以了知呢，由知因智性，就是我们可以了知这个因的智性，这个因到底是什么智性，对不对？生起烦恼的因是什么智性？那么这个方面生起烦恼的因的智性，第一个表示以贪欲心来讲，生起烦恼的因的智性就是认为他，以为他美好，认为他可爱，他值得拥有啊，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他，你认为他值得拥有，相当你就愿意去单子嘛，这个就是他的因的自信。他在我们的心识面前表现成一种你可以拥有的一种状态，这个就是一种他有了自信。 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要对着它，我们怎么对着呢？我们制造了硬的自信的，制造了硬的自信。首先来讲的话，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升起的烦恼呢，是就是说它是因为单着它，而就是说了之这个硬的自信，它其实就是因缘和合的，它就是通过因缘和合而形成的。所以我了之它的硬的显现的过程，当你了之完完全全了之它硬的形成过程的时候，其实呢，它就已经了之了对着法了。你如果是通达了它的一种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它的形成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知道了，其实你这个就很简单的是吧，你只要中断它就行了，你让它的因缘不齐全不就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了因的形成是因为贪执，那就反过来讲，你修它的反方面就容易了事了。因为它的因的自信就是这样的自信，它就是通过它的一种不净就可以了，通过修持爱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个因的自信是可以了之的，由知因自信，可以通过了之因的自信知彼，这个彼字就是对治，对治的方法。因为了之的因的自信也能够了之对治的方法。所以说前面不是说了吗，我虽然就说是有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这个法，没办法了之这个，我们说是可以了之的。怎么可以了之呢？既有了之因的本体，既有了之因的自信，也能够了之对治的方法，只要知彼，这个彼字就对治，对治的方法也是可以了之的。所以这个时候叫详细的分析因，详细的分析因。所以说当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当我们在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要真就是说通四谛的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对要抛弃轮回的话，也必须要很详尽的知道轮回的显现的因，就是极谛。如果我们要，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了知这个道谛的话，如果要真正要通过道谛的来灭极谛的话，也是需要想象性的了知极谛。因为只有把极谛了知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哪一种病，每一种病都知道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既有你对于因的各种知识啊，各种各样的体现都了知了，这个对因的了知的体现就好像就是这个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他在了这个病的时候，什么叫做对他的病的全方面为了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对我们的病了知，我就是心脏病，我了知很清楚啊，不需要医生，这个不是这样的。其实他对这个病的了知，除了知道他的病的一种状况，也知道他的病的相违的地方，怎么样才能够把病消失，这个他也了知，这个才是真正对病的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了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要了知烦恼，其实呢我们从方面来讲的时候，烦恼的方方面面，烦恼的方方面面就是怎么样形成的，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其实在了知它怎么样形成，它的自信的同时呢，它的对治性也可以了知，就是它的反方面就是对治性。所以既有了知烦恼的因的本性，可以安立它的对治，把烦恼的因的一种就了知，它烦恼的对治就烦恼的一种，烦恼的一种对治就形成了。其实我们对治烦恼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对治烦恼的因，因为烦恼它是一种果，烦恼它是一种果，它已经形成了这种现象了。那么我们要把让这个烦恼灭掉，其实就是把它的因去掉，把它的因灭掉，它的因是它是把它形成的因都灭掉，它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就隐没了，是这样的啊，自然就隐没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压制烦恼，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些嗔心啊，这些嗔恨心啊，或者贪欲心升起来之后，你压住不要生啊，不要生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很难压的，但是你要从因上面去釜底抽薪，这个时候可以了。像这样你不要，你把他的因方面就断绝了，慢慢慢慢他的烦恼本身呢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要既有了之因的自信，前面我们讲从世俗地的方面了之因的自信，是吧，了之因的自信怎么形成的，前面我们讲了对境非得作意，然后呢就是说是它是一种，还有一种烦恼状的种子，了之心的自信，那么知彼，那也能知道，那么怎么样让它烦恼不产生呢，那终止其中一个因缘，那么烦恼状的种子现在终止不了啊，像这样我就终止其他两个，要么我就躲开，对吧，我就躲开，闪开，闪开之后我今天暂时我就不这个对境，我不就是说是这个不让他现前，这个也可以，贪欲也好，嗔恨也好也可以，要不然我就是说躲不开了，我就修如理作意，像这样的话，这个其实了知他的因，他就其实也能够了知他的对治。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从圣意的角度来讲，了知因，由知因自信知彼，这也可以了知他的因的自信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他就是我们认为是实有的，生烦恼呢，就主要认为它是实有存在的，因为有我，所以说就是说知彼即成立了啊。其实他如果因为有我或者实有存在的话，那我就修无我就行了，因为就是说无我就是他的对治嘛。 反正是一方面是有我的情况下升起的烦恼。那么如果我安住无我呢？如果能安住无我，那么就是他的一种这个，他这个我就没有了。我没有的话，他的烦恼就不会生了。这个是从一个方面的解释，从一个方面来解释由知因自性知彼成立的意思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宋词本身来解释。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的话，就是说由知因自性知彼亦成立呢，是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他的法成立的，但是呢，我们没办法了知这个对峙的法。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听说啊，就是据说听说这个烦恼是有对峙法的，但是呢，在这个世间已经没有就已经就失传了啊，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虽然有，大家没办法知道，没办法就了知他的一种对峙方法，那么这个也不存在，因为现在我对我们而言哈，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对我们而言呢，现在正法还没有隐没，啊，正法还没有，而且佛陀已经出世了，佛陀出世了，然后把这个法呢已经讲了，讲了之后，通过这些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一代一代的护持呢，他保留到现在还完整无缺的对峙法完整无缺，而且呢，就是说这些掌握的一种持教的时候呢，还注释。所以如果我们去求呢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说刚开始的事我们不知道，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法如何能够对治，或者能够对治烦恼的法，我们刚才不是就像我们学佛之前，我们学佛之前我们是不知道什么这个烦恼是怎么对治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最多就拔个头发呀，或者说是用什么就打一下自己啊，这个其实不是对治烦恼的方法，其实就真正来讲呢，它有一个对治的方法，但是自从我们学了佛法之后，一者上是学法佛，学了佛法之后呢，哦，世俗地的对治我们也学到了啊，圣意地的对峙也学到了，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个法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他有证悟者、觉悟者，他是通过他的悲心和护法神的帮助，他是把这个法护持一直保护到现在。他为什么要护法呢？就是护持这个法章，就是这个法不在世间隐没，不在世间隐没的原因就是后面的人他可以去学习对峙的方法，所以他是可以学得到的，有地方可学的。有些地方是按照这个来讲的，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学如来藏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的嘛。那么就是说到底能不能成佛呢？啊，是可以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本具佛性，哎，我们是本具佛性的，像这样的话就只要佛性现前就可以。他们就是说这个佛性，他说有些人说虽然本具佛性，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不现前呢，是因为他的障碍是没办法就是说是去掉的。我们说这个障碍可以去掉，为什么？因为障碍是课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虽然就障碍可以去掉，但是没有人讲也不行。我们说现在有人讲啊，现在上师注释啊，有人佛陀的讲法，所以他是从那个方面来解释烦恼最终可以灭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说为什么两种解释方法，两就是说是一种不知故啊，对待这个不知故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以前不知是吧，但是你去学习之后呢，有人跟你讲，哎，已经通达的人他可以讲，可以知道，这个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直接从这上面来理解，从因和就说是这个由知因自性，就单单是从由知因自性就可以理解，可以知道方法。就是说如果你把因的自性通达了，因为因是可以通达了嘛，前面讲了嘛，因为就是说是因可以通达了。要因为什么可以通达呢？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通过前面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烦恼的生成，就前面第一个通过有因故啊，有因故，有因故，我们其实一方面破掉了常，就是说是不可以灭掉常性方面的因破掉了。其实第二个作用就已经给第三个这个已经相当于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提供了它的一种观察的素材了。有因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因嘛，是什么因是吧？把它的因一个一个罗列了，比如前面我们讲了三种因，三种因有因的缘故，已经知道了有因故，只要把因的自性详详细的观察好，它是怎么形成的。要不然它就本来没有，它通过无明形成的，那我就修无我就可以让它灭掉。但是或者就是说它是因为对这个法非力作意是吧，我就按住如理作意也可以把它灭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生成式的了知的因的自性知彼，所以说也可以知道彼就是对自性可以了知的，也可以知道，也可以发现它对治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下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的是因为有因的缘故不是恒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通过修对峙的因，通过修因的对峙可以灭尽。第三个，这个因的对峙是可以知道的，这个因的对峙可以知道，怎么知道？就因为通过了知因自性的缘故就可以了知它的因的对峙性，就可以通达怎么样对峙的方法。所以说就通过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告诉我们 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可以证成，通过这个推理可以证成这样一种烦恼一定可以灭尽的原因，打消了对方的顾虑。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我们灭烦恼的方法，怎么样灭烦恼，对不对？这个就是原则性嘛，就是原理性嘛，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其实在安利这个烦恼可断尽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它绝对是可以断的啊，烦恼完全可以断。第二个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不单单说可以断烦恼，它是把断烦恼的方法讲了，可以彻底断烦恼的方法同时给我们讲了，所以说其实也是讲到了断烦恼的方法，这里面也是隐含了断烦恼的方法，就是修它的对峙性，修它的反方面的对峙性，要么就是深层次的无我，就是它的对峙，因为有我和无我是矛盾的，也修它的对峙性就行了。要不然就是说是贪欲心重，你就修它的对峙性，就修它的一种不净观就行了啊，诸如此类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烦恼，就可以修它的对峙，就可以断掉，可以断掉，可以压制，可以断尽，完全可以灭尽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完完全可以通过深入了之这样原则性之后呢，我们不会太沮丧的。虽然现在就是说真实离成功还不敢说已经就怎么样了，但是呢就它的方法已经或者它的一种原理我们掌握了，对我们内心树立一种自信心啊，树立这样一种勇气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素质。所以说就是说成不成功呢，并不是看你就是说怎么样跑得多快，而说你的这个素质是不是已经齐全了，所有的因缘是不是齐全了。如果你所有的素质都齐全了，这个成功是早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这个修道者他应该有的法嘛，反正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但是呢就是要也是需要通过这个过程，学法的过程，努力让我们成为一个法器啊，成为一个具备各式各样的修行的素质，具有素质的人。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所以这个学法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我们法器的培养的过程，也是对我们一种各种各样的修行的因素培养的过程。所以要把这个法放在我们心上去落实，落实之后呢，让我们的一种心呢完完全全的逐渐逐渐成为法器，成为可以修行的可以对治烦恼的法器，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就是 学法它一定要内观，学法内观就让我们成熟成为成法器的。如果你不内观呢，你虽然学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学了干什么的，虽然好像模模糊糊知道这个是对治烦恼的，但是还没有把你的相续当中和你现在的一种修行还没有挂钩，还没有去真的去对应的话，你对于这样一个修行的很方方面面呢，可能是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的，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讲了自力圆满说善事。那么第二个科判，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他力圆满说救护啊，他力圆满说救护。那么就是说自力圆满的时候呢，他力圆满说救护。那么救护众生，这个就是他力圆满。那么这个也是佛陀的最根本的事业，就一定是要这个救护众生的，是吧？根本的是最后就放在了救护，他没有把救护放在前面，对不对？他没有把自力没有把成佛放在后面呢？为什么没有？其实这个也是有，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修行来讲呢，也是需要了知的。修行大乘道，其实我们修行大乘，我们是走佛的走过的路。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成佛放在最后呢，还是把这个利他放在最后呢？也就是我们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学大乘的法到底是为了自己成佛呢，还是为了利益众生呢？啊，这里面讲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利成善事，它最后是为了救护众生的，它是为了救护众生，而不是说我拼命救护众生去积累资粮。啊，然后就质量够了，我就成佛了。成佛了之后干什么？成佛了之后就成佛了。众生该度了，我已经以前度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成佛，他安立了这个善事之后呢，最后一个是度利他的，救护众生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说是成佛，其实是为了利他服务的。所以这个也是菩提心的这个正确的顺序，啊，是菩提心的正确顺序就是这样的。就一定是就是说是为了利他而去，为了利他去选择性的去成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救者见道说无果非妄说，具悲故诸为行持他力故，为此是正量。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救者见道说，这个就是，这个救护者呢是什么呢？救护者所谓的救护者，他就说是这个见道之后。宣讲了这样一种所见的道，那么就是说是前面的一种这个前面的大悲啊，就是说这样一种意乐圆满说欲利也好，还是说是家庭圆满说导师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自力圆满说善事也好，其实这些方面都是为了成立这个救者啊，都是为了成立救护者嘛，成立救护者。那么成立救护者呢，就当然这里面有两种啊，上师当然上师在里面引用了一些其他的英明的注释。引用其他英明的注释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 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预立和导师安立为这个安立为家庭质量道，然后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善事呢安立为这个见道，然后把这样见道来这个修道吧，然后就把这个救护者安立为无学道，有些移民是这样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按照我们前面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的话，就是其实呢前面我们科办就学下来的是莫不那么些的科办和注释当中也讲了，讲了一种方式呢，就是又首先是大悲心，然后呢就是说导师呢是属于那种修道位啊，修道从这个发心从质量到一直到这个修到末尾，然后善事呢主要安立为自力圆满的佛，然后呢自力圆满的佛安立完之后呢他力圆满的啊也是善事的事业吧，是这样的，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来安立的。所以说呢救者见道说，见道和说啊就已经包含了，见道和说就包含了，见道可以就说是这个理解成自力，说可以安立为利他，是这样的。见道和说，见道如果你想要见到自信，这个见道它其实属于一个中间的，见道是属于中间的，前面有后面也有，前面有后面有，就三个当中它属于中间一个。为什么呢？见道之前是什么啊？见道之前是预立嘛，发心，你不可能上来就见到的，所以你首先要就是说是发心即自信障啊，最后呢就是说见到啊，就是见到的真性，见到之后就圆满了，不是，后面还有修道，是这样。所以说见到之后通过修行圆满，把你所见到的实相再进一步的修行达到圆满之后，这个时候就自力圆满了。说就是救护，真实的这个救护就是说，所以说说法是佛陀的这个根本的事业的原因，这里面也可以体现，就是说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佛陀他通过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是见到了之后呢，比如说初地啊，初地之后呢他已经见到了实相，但是见到实相还没有圆满，他只是见到了，只是见到了，就好像就是我们出发，首先是我们脑海里面有个目的地，有目的地呢就开始就是说走，走了之后哎，走到山脚下了，走到山脚下之后看到了山顶，是吧，这是见到了山顶了。见到山顶你是不是已经到山顶了？还没有，你要把你见到了这个慢慢慢慢达到它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必须要通过修道来把你所见到的这个圆满，所以见到它只是见到了真实意，而下面的修道就是所修的法，后面的修道的这个修呢，它是要把就是直接圆所见到的实相去修，它不可能圆你的质量到家庭道的这个见解去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那种修，我修的这个前面的修，它可能是你分别念的总相见解，修道的修呢一定是你的见到的实相，它是圆你见到的实相就修的。所以通过这样修道呢，把你的这个见到所见到的实相达到圆满，达到圆满了你的这个自力就圆满了嘛。所以圆满之后怎么办呢？说就宣讲，给众生宣说这个整个过程，宣讲怎么发心，是吧，宣讲怎么见到，宣讲怎么样修道，怎么样就是说即自进障，这个方面就是说就救护，通过这样的宣讲之后呢，就可以把另外一个众生，另外一个友情的相续，从凡夫的这个状态逐渐的进入到质量道、家庭道，然后到见道，这个成圣者，成圣者就是逐渐通过修道成佛，这就是佛陀的事业，通过宣讲正法的方式来安立这个解脱道。所以所谓的救护呢，是给众生宣讲解脱道，所以佛陀出世呢主要是说法，主要是以说法为主，这样的。那么现在的上师们呢也是讲法啊，也主要是说法啊，所是宣讲正法，说大圆上师也是宣讲，一直宣讲正法，法王瑞宝、大圆上师都是宣讲正法。为什么要宣讲正法？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他救度我们的方式就是给我们讲法，啊，就是给我们讲。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事业，而且我们对我们而言呢，最根本的一种，最根本能够解脱的，或者能够达到最圆满解脱的，就是这个法，就是在上师听法，然后我们修行这个正法法义，而不是别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救的见到说，这个已经讲了。所以这个就安立了救护，然后无果非妄说呢，就有时我们就会担心呢，他所宣讲是正确的吗？他现在说了，他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是有错误的，或者是妄说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无果非妄说，无果非妄说的话，就无果这个果字呢，就是必要的意思，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缘故呢，不会妄说。为什么佛没有必要呢？有些时候就是讲无因不妄语嘛，有的时候就是说无因不说妄。啊，前面我们学过吧，好像是以前学过无因不说妄，佛陀没有说妄语的因缘，那为什么要说妄语呢？是吧，说妄语要不然就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捞钱财啊，为了让这些，但是佛陀无数在三佛偈当中他要做的就是舍弃自己的，再再舍弃自己的一些财富去布施去利益众生，再再的舍弃自己的头目老水，是吧，舍弃生命去利益众生，为了求法，为了利他。所以说他在因地的时候已经 把这些说妄语的这些全部都已经灭掉了。为了钱财吗？他就说是所有的钱财，他得到钱财就布施，得到钱财就布施，而且为了布施众生钱财去做很多很多的修行，是吧？他不可能是为了这个，为了得钱财去说妄语的因素早就没有断尽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吗？也不是。丈夫阴地的时候就一个地方布施投了1000次的，现在无数次的布施自己的身体头目老水，他为了利他，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他阴地的时候早就布，他就圆满了，何况说成佛了反而旧习复发，是吧？憋了三佛数劫终于憋不住了，然后就是说现在开始就是说妄语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有可能是憋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佛陀来讲绝对不可能，因为修的就是对治性，他修的就是这个对治，他做这个是为了对治他相学当中的种种的习气。所以阴地的时候已经做到圆满了，果地的时候更加不可能，为了这些去说妄语唯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无果呢也是一样的，就他没有这样的，要不然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吧去说妄语，他也没必要就为了自己，因为他把这些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前面修行的时候都已经圆满了，该断的断了，该断的也断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善事，善事的圆满，说善事这个科判当中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该断的就断完了，该圆满就圆满，所以到了一种救护位的时候他已经不会有这个。或者有的时候是是不是他虽然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不了知，对这个实际情况没有了知通透，没有透彻的了知，他说妄语呢，像或者就说的这个不正确的呢，也不是。因为他就说是前面他也主要是通过智慧，无我智慧来断掉这样一种无明的因素，所以他不可能因为有无明的缘故就说错误的话。所以不管是从就是说他就说是这个不是因为不了知而是故意说妄语也好，还是因为他不是故意说妄语，因为他不了知说妄语也好，都没有，两种因素都没有，说无果啊，没有这个必要性啊，也没有这样的果的缘故呢，不会妄说。所以说佛陀呢，因为就是因为前面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成立啊，首先是就是说欲乐要成立，然后家行要成立，然后是这个就是善事要成立。其实一个一个说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佛陀相学当中已经没有这些说妄语的因缘，只不过呢此处以这个因，以这个通过这个根据呢简单的再就是说证成一下无果非妄说，是这样的。具悲故，他有的时候呢说一些不了义的，不了义不是妄语，是这样。不了义的话就是因为众生他对于这个最根本的法义呢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就完全通达，所以说一些不了义的话。这个不了义和这种妄语是两回事儿啊，这两回事，为了让他就屈辱于实相，而不是为了骗他进入歧途或者骗对方的钱财这些。说这个和妄语是就是说两个方面，两回事情，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具悲故诸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讲呢，具悲故，刚开始的时候佛陀就是屈辱修行的时候是具有悲心，为了利一切众生呢发起的大愿，故诸为，所以说一切的行为。行持利他，他在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了利他，所以他在修道的时候也是为了利他来奋发，然后成就之后呢，他就因为他的悲心的这个牵引而且他的悲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消亡，而他的悲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消除啊，功德的正，他的悲心达到究竟的非常圆满，是这样的。所以像他的悲心圆满的缘故呢，就是说是在成佛之后呢行持利他，行持他利，所以他就是最早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发起悲心，为了利他而修道的，中间极致进障呢也是为了就是说利他而极致进障的，最后圆满的时候呢终于有能力了，一定会是以悲心做摄持去利他众。所以说他不可能去妄说，因为他里面呢就是要达到让自己的悲心让自己利他达到究竟呢，他所有的无明啊妄说的因呢都已经没有了为止是正量。所以说佛陀所先讲的这个道他一定是正量，也就是正确无误的，佛陀的救护之道是正确无误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已经完全可以就是解读。当然后面呢我们下一次的课呢还要从反方面再讲立誓，还要再安利，就是说是量师父。所以那个时候呢讲的时候呢四圣谛，佛陀所讲的法是什么，佛陀所讲的法是四圣谛，那从四圣谛方面再来进一步的去安利，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对于这样佛陀啊或者修道啊产生就是说非常清净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儿。
Sulun deyi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na, Walon chabai, Zabi zuni zora zora shur.